大家午安。好，希望我们不会有人睡着。我是比较担心我自己啦，因为好像那个时差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调过来。对，那下午这段时间呢，我们有机会可以做一些分享。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你们有没有人看过这本绘本？这本故事书没有最好了哈，这一本很可爱很可爱的一本故事书，叫做《逃家小兔》哈，就是一个小兔子的故事。来，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就讲到有一只小兔子嘛，好，从前有一只小兔子，兔子长大了，它想要离家出走了。有一天，它就跟妈妈说：“我要跑走了哟。”好，那妈妈就讲说：“如果你要跑走啊，那我就要去追你，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好，那妈妈就要去追它。那兔子怎么办呢？兔子说：“我就是要跑走的，你怎么可以追我呢？如果你追我，那我就要变成一只小鳟鱼。”好，就在那个水里面哈，我就把它游的，我就要游的远远的，让你抓不到我就对了哈。那妈妈怎么办？你们猜？好啊，你已经帮我放出来了，哈哈，你们不能猜了哈。结果他就说呢，如果呢你变成溪里的小鳟鱼，妈妈说我就要变成捕鱼的人去抓你。哇，妈妈好凶哦，你怎么可以离开我呢？我就要去抓你哈。那那个小兔子就。不行，你抓我，那我就不行，我还是要逃走哈。你看妈妈抓他，妈妈怎么抓呢哈？下一张，妈妈用胡萝卜当诱饵。好，来下一张，用胡萝卜当诱饵哈，然后把它抓回来。那这样你把我抓回来不行，我就要变成什么呢？他就想一个方法说，你如果变成捕鱼的人哈，我就变高山上面的大石头，那你就抓不到我了。那你们猜哈，我们先 stop 一下，你们猜，如果它变成高山上的大石头，那妈妈怎么办呢？变成什么？云彩？为什么？哎，你可以大声一点吗？这是个很美丽的想象哈，你要变云彩，为什么？哦，你一想到高山上的时候，就想到旁边会有云彩围绕，所以这个妈妈呢说：“好，我跟你保持一点距离好了，我给你一点自由，让你做石头，我只要在做云彩在旁边围绕就好。”请问你有没有小孩子？你有小孩子？你有没有了小孩子了？你看起来还没有结婚吧？是吗？对嘛哈，还是学生嘛哈。所以他的心很温柔啊，我只要呢在旁边陪伴你就好了。可是我们这个妈妈不是哈，这个妈妈她是，你怎么可以离开我？这样不行哈，你如果变高山上的大石头，我就怎么样呢？来，我们来看她变什么。她说我就变成爬山的人，我就到高山上去找你。下一张。好，妈妈呢就非常的坚定的哈，然后不辞劳苦的哈，他就登山去了哈，然后就爬呀爬呀爬到高山上，找到那个变石头的兔子，好，我要把你再找回来哈。结果呢，这只兔子就说：“如果你变成爬山的人找我，那我就变小花，我就变一朵小花，躲在花园里。”这时候妈妈要变什么呢？园丁。啊，你们跟他心有灵犀哈，果真妈妈就说，如果你变成小花，那我就变成园丁好了。这句话很重要，我还是会找到你。OK， 下一张。然后呢说啊，来你看那个，你没有看兔子在哪里啊？在花里面，有没有看到一只兔子花？妈妈在哪里呢？妈妈，妈妈出来吧。妈妈做园丁哈，然后就来找他。好，下一张。如果你变成园丁呢，找到我，我就变小鸟，飞得远远的。妈妈，来，我们各位妈妈爸爸要变什么？这下变老鹰。我跟你一样是小鸟，可是我是比较厉害的，我是老鹰哈。好，还有没有？变树林？为什么？哎呀，让你可以栖息哈，这个温柔一点了哈。你要变捕鸟人，哈。我告诉你，有一次我在我们那个台北的一个教会，母亲节他们找我去讲这个题目哈，我就也是给他们放这个，牧师坐在这个位置，牧师说我就变猎人，一枪把你打下来。 可是那个牧师是有点搞笑了哈，他故意讲的。对，可是那个心情就是说，我就是要抓到你，对不对哈？你变猎人也好，变老鹰也好，变那个什么？捕鸟人哈，都是要把你抓下来。哎，有一位不一样哈，这位爸爸呢跟这个妈妈一样，这个妈妈呢，你要注意他的心态已经开始慢慢转变了哈。从前面我要怎么抓你回来抓你回来，现在改变了，他说我要变成一棵树。好，来我们下一章，他说我变成一棵树哦，让你可以飞回来。好，下一章就很美哦，你看这一棵啊。我张开我的双手啊，迎接你回来，好吗？好吗？你去飞，你去飞，你累的时候你总是会回来吧？哈，那我就在这边都会等候着你。这张好多了哈，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心情也跟着就缓和了。可是不论如何，你看你就是还是要我回来，不行，我就是要离开的。好，所以他就说，那我就要变成小帆船，飘得远远的。那妈妈怎么办呢？啊，变成海洋，对，这也是个很美丽的想象。我就变成海洋啊，好，然后就让你在我这边飘啊，啊，还有什么？港口，我变成港口，那就跟那个树有一点很相似的意味，对不对？好，也是个很好的哦，我觉得不错哈，你就有一些很好的想象。你知道那个鸟要飞的那一张哈，也有人讲，他说我就变天空，让你可以。好，在天空飞翔。那这一张呢，这张他说他要变成帆船哈，那有的人说变港口啊，变海洋啊哈，可是不论如何都还是在我的范围里面，只是比较大一点的天空，大一点的海洋，可是都还是在我的 control 的里面，对不对哈？那这个妈妈就说什么呢，她说好啦，你要变成小帆船，我就变成风。好，我变成风，但是后面一句又来了，把你吹到我要你去的地方。好，来来，我们来看哈，看他那个彩色的图哦，他就吹呀、啊，呼呼呼哈，然后吹到我要你去的地方哈。对，他还是希望是在我的控制的里面。好，下一张。那这个兔子就不死心，如果你这样子要把我吹走的话，我就变马戏团里面的空中飞人。空中飞人哦，很开心在那边飞。那妈妈就说，你如果变空中飞人，那我就变什么呢？变成那个保险的那个网子，是不是？如果你空中飞人飞飞飞，你会跌倒了，摔下来了，我可以保护着你。这是我们大部分做父母亲的心情。 OK， 我放手让你去，你去尝试。可是哈、哦，我就是好希望我还是可以提供你一个安全网，好，然后保护你。好，那孩子他会不会领你的情呢？不会。对，你今天来提这堂课，我先要打破一些观念哈、哦。真的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做父母亲的会有一种心情，我们总想掌握住些什么，我们想要给他方向，我们想要控制他，然后我们想要提供他安全。可是你看他们心里就不是这么想。好，那他说，那你如果变成空中飞人哈，那我就要变成刚刚有人说安全网，可是这个妈妈不是了，因为她的思维也开始随着这个小孩转变了哦。好，这张图就很有意思了，他说如果你变成空中飞人呢，我就变什么？我就变成走钢索的人，走到半空中我就刚好遇到你啊，真是好巧啊哈，就遇到你。我怎么会遇得到你呢？因为我变成跟你一样的人啊，前面的都是我刻意去抓你啊，哈，所以他妈妈的心也跟着有些转变了哈。到这里哇，很美丽了哈，前面我们觉得已经不错了，变成风耶，哈，对，然后这里呢还说好，那我就变成跟你一样了哈，我们都是马戏团里的一员。好，然后我走到那边，哦，我就正好遇到你了，可以跟他一起快乐，好，一起来 enjoy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好，所以他就两个，好，这个是空中飞人，好，然后下一张他是一个走钢索的人，然后他们就相遇了，好，妈妈变成这样，好，这个小兔子一听就说，如果你变成走钢索的人，走到半空中，哎呀，那我就变成一个小男孩好了，我就跑回家了哈，然后妈妈就说什么呢？好，妈妈就说，如果你变成小男孩跑回家哈，来下一张，他说呀，那我就刚好就是你妈妈耶， 那我就会呢张开手背好好的抱住你哈。来，再下一张，这是他们的客厅。好，再来，妈妈就抱着他，正好就是我的小宝贝嘛，我就抱着你哈。再下一张，然后小兔子就说，天哪，那我不如就待在这里当你的小宝贝好了，也不用去外面跑跑这样跑那样了，我就当你的小宝贝吧。下一张，于是呢好，他就这么办了。妈妈就说，来根红萝卜吧。他们就在这个温暖的洞穴里面吃好吃的红萝卜，过他们快乐的余生。好，结束了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我在好多年前看了这本故事，我好喜欢好喜欢。其实你猜这个小兔子大概几岁啊？12岁吗？有没有小孩哈？除了那个抱在手里这么小哈，还不会讲话。有没有你的小孩在你大概他3-4岁的时候就告诉你说，我要离家出走了？没有，15岁。12岁，哎，当然不一定是真正的离家出走了哈。我姐姐在她小学4年级的时候，她曾经离家出走过1个小时，因为被爸爸打，被爸爸打，她就说，她就觉得非常的生气哈，然后很难过，就说我要离家出走了，她就出去了。可是1个小时以后就回来，因为没地方可以去。好，但是至少那个你就知道那个心情，就是说我就不想做你要我做的事，或者就是有一些跟你意见不同，他开始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想法哈，自己的意见就出来。那每一个人的时间不一样，有的小孩可能1、2年级你就已经发现他一直 say no。 其实第一最早开始感受到他会很多时候要跟你说相反的话是什么时候？你开始有这种感觉，觉得小孩会跟你说一些相反的话，2岁左右，对不对？所以我们叫做 terrible two。不是到青春期哦，青春期可能我们是很强烈的感受到，但其实小孩在2岁的时候，我们已经第一次经历到他要跟母亲分离。哈，小的时候呢，那么小的小 baby 哈，我们感受到就是他的依附，好，他跟我们是共生的，我们叫共生期嘛，所以他根本不用讲什么，小 baby 他的哭声我们就可以听得出来，这个哭声代表他饿了。哈，我们有先知先觉哈，其实不是，是妈妈跟他是一体的。好，叫做共生在一起的，所以他有一些哭声，你就知道他现在其实就是中午了，想睡觉了，他就是累了，在烦躁。哈，你就安抚他，让他睡觉哈。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有很多小孩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教会有时候退休会啊什么，很多小孩住在不同的房间，那我们大人在那边开会哈。那有的时候我们就小孩围着旁边的房间睡觉嘛，那我们在开会，突然有个小孩哭了，第一个站起来的那个妈妈就是正确的。真的很奇妙哦，哈，心就是连在一起的，啊，就妈妈就别人都没有听到什么哭声，哎，什么他就知道那是他的小孩哭了哈，对，因为他们是连在一起，叫共生。那到2岁左右哈，1岁半2岁之间哈，他就开始他会讲话了，他就动不动跟你说我自己，有没有？我自己哈，什么都要自己来哈，那吃东西吃的一地都是啊哈，那水果拿起来抹在头上啊脸上啊哈，他就是非要自己哈，那就是很强调哈，我长大了我就要这样，然后你问他什么话哈，你一定要把那个你想要得到的答案放在后面哈，你要洗澡还是吃饭，其实你是希望他吃饭，对不对？哈，然后或者是你要跟他说我们现在去洗澡吧，他不要，所以你就说你还不想洗澡对不对？要洗。2岁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这样哈，就他会有一个要显示哈，我就是长大了，所以他叫分化期。哈，那小孩子他会有个阶段，很小的时候共生，然后后来就分化，那一段阶段爸爸妈妈都快抓狂了。哈，这怎么回事啊？哈，这么的，可是他还没有能力真正的离家出走，所以呢，来到一个阶段了，大概12、13岁啊，哈，这个有的早一点，可能11岁。像我在台湾，我最明显的会感受到，大概是小学5年级左右，我们在小学高年级哈，因为我很长久的时间我就教高小级的主日学。我非常喜欢教高小级，因为高小级就是很有挑战性的哈，那也跟我要做的青少年工作年龄更接近一点。那我就发现呢，我们在做高小级老师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就很不合作了。好像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大家比动作嘛哈，高小级的同学就这样子，你们这边会吗？ 真的哈、哦，一样的啦哈、哦，一样的哈、哦，那就这样，就用一副那种不喜欢理你的样子啊，那你就劝他呀什么的，然后他还是好，就要改个方式了哈，就不是这样。所以我教高小级的时候，我就买很多的乐器给他们，什么铃鼓啊、三角钟啊、棒钟，要越奇怪的乐器越好，什么刮胡啊，就是那种没见过的哈，鼓啊这种。然后就让唱诗歌的时候，你们可以不用唱，你们不要做那个幼稚的动作，你们在旁边帮我们伴奏好了。或者给他们一个任务哈，请拿几个小孩子哈，就说你们来帮我们编动作。他们说你们的动作好幼稚哦，上帝就一定要比这样，爱就一定要比这样，为什么？他就要给你比那个比较炫的动作。好，没关系，那我就给你一个任务哈，今天这首歌由你们高小级的负责帮我们编舞。哈，就是你就要给他一种感受，就是你看他是大人了。不再看他就是很幼稚的小孩，他差不多是这个年龄哈，他开始有一种又是一个分化期，好，来到一个分化期。所以我们来看那个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那个主题哈是叫做航向伟大的亲情航道。好，我们真的要航行哈。然后有个副标题叫做关系天平的两端。我们就发现到呢，我们跟孩子在这个亲子关系里面常常是在天平的两端。有的时候这边很重就沉下去，那边就跳起来哈，跟跷跷板一样。但是我们需要维持一个 balance， 我们的亲子的关系怎么样会维持到一种 balance 的关系呢哈。我大概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谈，大家手中有一份简单的讲义哈，这样你也许可以在旁边写一点你自己的心得或者你发生的问题，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做一点的那个 Q&A， 好，我们可以有一点交流这样。那前面呢，我先稍微谈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分享我的心得哈。那我分成三个角度，一个就是一个关系的天平两端是叫青春期跟更年期。其实大概我们的孩子十二三岁、十一二岁的时候，我们还不会到更年期啦。啊，更年期其实是一个阶段啊，它不是说某一年发生哈、啊。比方我今年五十岁，可是我好像还没有感受到什么更年期的压力。好、啊，我目前还没有感受到。可是有的人可能四十岁、三十五岁啊，我甚至有个同工哈，三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有明显的更年期的现象。好、啊，所以每个人的时间表不一样，而且每个人的反应也不一样哈、啊。但是我只是用一个比较强烈的字眼表达说，其实我们都在一个历程里头。好，我们的生理，我们整个的生涯里面是会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历程。然后很妙的事情是，差不多青春期的这个张力呢，他又碰到了一个妇女的更年期的张力。男生也有更年期嘛，好，对对，就刚好碰到你的两个这个人生重要的阶段蜕变的阶段哈，这个张力的里头相撞在一起了。那我们怎么维持这个天平的两端可以 balance 哈？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也会在两个张里头，一个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是活在现代主义底下成长的，可是我们的孩子是在后现代的氛围里头成长的，我们怎么跟他们维持那个 balance 哈？还有一个是针对我觉得在大家在美国这样的环境里面哈长大，一个文化的那个冲击，好，大概从这三个角度，我们来谈一谈怎么跟我们的孩子们哈可以有很好的成长跟互动。那第一个先谈到青春期跟更年期之间的那个状况，那我们先来看几张图哈，来表达这两种两种不同阶段里面会产生的那个状况。你看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哈，他们有一个特征就是很多油水，对不对？哈，他们的那个身上哈就是脂肪层也加厚了，然后油脂分泌特别的旺盛哈，所以他的那个脸就像油井一样，不停的冒油，所以他们很烦恼。哈，那个青春痘哈长得很烦恼。你看那个旭荣哈，我先生他，你现在看不太出来了，其实他到了40岁左右他都还在长痘子他是油水很旺盛的人。所以我们家两个青春期的孩子都是遗传到爸爸，那我是相反哈，我没有什么印象我有长青春痘。对，不过上帝很公平，我就提早一点有皱纹啊对，所以上帝很公平啊，我们比较干燥一点啊，皮肤比较干燥一点，不长青春痘，可是我们就容易有皱纹哈。那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烦恼的来源，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痘子哈。那我觉得我儿子很有智慧，他 国中的时候，那个初中的时候，痘子长得很多，我就跟他说：“妈妈带你去看医生，我们去问问医生到底哈，这个要怎么办？什么？”他说：“为什么要看医生？有青春才有痘啊，多么正面思想，对不对？遗传到爸爸哈，说为什么要看医生？有青春才有痘啊，你的青春一去不回来了。”我被他摆一刀，而且他就是感觉到说，你不觉得吗？我男生这样长个青春痘啊什么的，就显得非常的。酷吗？对，他就觉得这样子很漂配，要怎么讲？就是很帅气哈，很帅气。然后就是有一种，而且他会感觉到有一种历尽沧桑的感觉哈，就不再是一个很嫩的那种儿童了哈，就感觉自己就比较有点风霜哈。然后他觉得这样子很酷啊哈，因为想法跟我们不太一样哈。可是事实上还是会有点烦恼的啦，因为他会痛嘛。好，然后长太多的时候也是很不舒服的事。那我们呢？我们当然更年期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什么油了，我们真的是青春一去不回来了。然后我们的脸上也会有一些让我们烦恼的皱纹啊什么的哈。好，下一张。然后还有一个情形是，青春期呢，它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它会有很多的毛就会出来了，体毛。哈，对，那在这边西方国家，他男生就要用体毛来展现自己的气概哈，就我们东方不见得啦哈。可是我们到了慢慢年长的时候，我们也有毛发的烦恼，我们不是多毛的烦恼，我们是少毛的烦恼，开始掉头发啦哈，白头发了哈，下一张。然后呢，他们会有一个烦恼，就是女孩子哈，到底太平公主啦或者波霸对她来讲都是很烦恼，因为波霸的话就与众不同哈，然后就遮遮掩掩驼背啊这样嘛哈。那如果太平公主，我什么时候才会发育哈，也很担心。那么我们到了更年期了哈，中年的时候，我们身材会走样，也是会很烦恼。下一张，然后呢？他们有数日子的烦恼，对那个哈，那女孩子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们在这边有很多的女生哈，你自己回想你青春期的时候，月经会不会是你一个烦恼的来源？是嘛，对不对哈？对，很多男生没有办法理解哈，女生为什么会有时候心情这么差呀哈，情绪波动啊哈，那常就是跟我们的生理期是有些关系的哈。那青春期的孩子他就要开始经历这些，所以我昨天跟大家分享那个教材叫做《爱恋青春怎样都美》哈，就是我们就要让学生。从一刻一刻里面哈，去经历青春期会有的很多变化，但是呢，我们希望把它导向一个正面的，就叫怎样都美。哈，样是样的样，就是说，其实呢，你看，包括生理期，好像是一个很不舒服的事件哈，可是我们还是要让他们去理解，其实这就是表示你要变女人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哈。那我以前是跟那个 Dobson。一个杜伯森博士哈，在美国是非常福音派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作家哈，谈家庭啊，谈婚姻啊，谈儿女的教养等等哈。杜伯森我就从他以前很早的时候从他一本书上看到说，他的孩子哈，就是到青春期的时候呢，好，女孩子最明显就是从生理期嘛，男生可能不是那么明显哈，可能就用他生日，比方说17岁的生日啦什么的哈，作为一个分野，然后他就会跟他 heart to heart 的谈一些。青春期的事情，然后特别是感情，因为青春期的时候他的情感会变化，然后呢他就跟他立约哈，怎么保守你自己的情感，直到上帝为你预备的那一位啊等等，尤其在美国的文化里头那个婚前性行为很严重哈，那他就用这样的机会跟孩子做一个恳谈。那我自己在我女儿哈，就是当然他们生理期之前学校还会教他们怎么用卫生棉啊哈，那我们自己做母亲的也会跟孩子谈这个悄悄话哈，然后就会在他书包里面预备一份，大概小学四年级就会开始预备，然后等到他后来，我女儿是国中的时候，国一我还记得那时候要放假前了，寒假哈，快要放假，他有一天打电话跟我说：“妈妈，我的那个生理期来了。”哈，然后我就说：“哇，真的、啊？那你会不会处理？”他说：“当然会啊，早就教过啦，什么哈。”我说：“好，那就我那天下班的时候，我就买一个蛋糕回家。”买个巧克力蛋糕回家就庆祝一下哈，那最主要的目的其实也是要让爸爸跟哥哥知道，好，现在这个女生已经不是小女孩了，她已经变成女人了，要公告一下，那不然的话哈，那女生在这个地方就是很退缩，哈，就觉得好丢脸哦，哎呀，好肮脏哦，就对那个生理其实是个负面的那种印象嘛，哈，那我们要把它推到一个很正面的，而且让他知道说，正因为这样，你知道吗？你的身体在预备，你变成一个女人，哈，然后同时让爸爸跟哥哥知道哦，哈，就是 不能用对待小女生的那个方法对待她了，要对待她像个 lady。所以呢，哥哥你不能再跟她什么哈痒痒啊，什么跟她在那边打打闹闹啦，哈，逗她了，不能哦。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每个月的这几天啊，你要对待她像是皇后公主啊。好，那怎么知道这个时间到了呢？男生那么粗心，对不对？哪里会观察到啊？哈，所以没关系，妈妈预备一朵花给你哈，就预备一朵什么康乃馨，那个母亲节那种塑胶花很多，对不对？给他留下来哈，然后就在你的那个门哈，那个卧室门上给他贴在那个上面嘛哈，或者是别在门帘上，就是那就是记号了，每个月哈贴红花的那几天哦哈，就是大家都要让着他。然后刚好这时候轮到你倒垃圾，那几天你就可以说，哥哥你可不可以帮我的忙哈，啊哥哥你要主动帮他倒哦，洗碗哦，那女生那几天最好不要碰冷水，对不对哈，那男生赶快出来哈，对，我们就赶快出面帮助他，就贴读一朵红花，结果你知道吗，这样谈谈，那当然女儿很开心啊哈，这样就比较有点不好意思，可是还是就是比较正面一点的过去。那个红花没有别过几个月啦，大概一两个月就拿掉了，因为不需要啦。可是就是他这个心里面哈有那个感受。有一次我在讲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爸爸就说：“老师，我们家哈有三个女生，我是住在女生宿舍的，那一个月里面每个人别一朵，三个礼拜每个人别一次。”哦，那我这样我很惨哎哈，我都没有机会别红花，没关系，你也可以别哈，你有那个心理的生理期 ，OK 哈，对，所以就是表达一个我们家人之间哈，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互相的体谅，对不对哈？对，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哦哈，是一个分水岭。那其实到我们更年期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个烦恼，因为经期很混乱。好，那你知道好像更年期结束了，怎么半年以后又来了？好，有时候是好像要血崩了，有时候又哇，怎么那么干的井水哈，很快没有水了，就是会有很多这种你觉得已经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个状况。好，下一章。然后呢，还会有什么烦恼呢？哇，青春期的时候会变声，师班都不要他了，他就跑出来了哈，就觉得心里面很委屈。那我们到更年期的时候，我们说话都会惹人嫌，对不对哈？那个做爸爸妈妈，其实也不用到更年期了，反正你的孩子可能小的时候就已经会跟你讲一百遍了，还要讲，有没有啰嗦？天到晚就听你在讲哈，对不对哈？就孩子这样讲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挫折。好，那我常跟很多的妈妈说，我说你知道你的孩子的算术跟你是不一样的。好，我也常在学生当中跟学生说，你知道你们的算术跟妈妈不一样，你不要老是讲他讲了一百遍，因为你们算法不同。妈妈讲说，哎，今天报告新闻哦，会下雨，你要记得带伞。你根本才讲说今天新闻说要下雨，他就已经说我知道了就跑了，对，然后就说你看这个事情你要告诉我，他就已经算一遍了。好，妈妈每次话都让我讲不完，他零遍。好，那下一次你说，今天新闻报告有寒流来了，好，你也是才讲寒流两个字，他就又跑了，好，然后就啰嗦啊，什么都要交代哈，所以他已经算两遍了，你还是在零遍，好，类似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你今天有没有吃水果？哈，哎，你要记得水果很重要，一天五蔬果哈，你觉得那么重要的讯息，就要告诉他嘛，但是他还是觉得，你看，一再的什么都要告诉我，所以他很快，他的速度非常快就加到一百遍了。好，但是我们永远很委屈，觉得我们从来没有一遍是讲完过的。好，那个张力就出现了，对不对？哈，对，好像就我们就觉得，哎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一讲话就惹你嫌？你就嫌我烦呢？哈，然后动不动就把门关起来，哈，什么 ，leave me alone。哈，就是哎呀，真是莫名其妙哈。对，可是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中间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哈。然后呢？青春期的时候会有这个荷尔蒙的影响，更年期也是受荷尔蒙的影响，情绪会有很多的变化。好，下一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青春期的时候，好，孩子其实他所做的种种的那些他讲的话，他做的一些行为哈，你觉得很受不了哈，但是他其实都在做一件事，就是他在找自己。好，他也像那个两岁的时候说的，我自己。好，所以他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发出来，就是他其实是在迈向叫自我价值的建立。哇，就是 I am， 他怀疑 I am， 好 ，Who I am， 我是谁？然后呢，还有 I have， 我拥有什么 ？I can， 我能做，我的能力感是什么？啊，这个问题每一天就萦绕在他的心中，哈、啊，那这个是他的一个很重要这个阶段的人生任务，哈、啊，他要建立自我。那更年期也是一样的，更年期很容易就会遭遇到第一个孩子不要你了，哈、啊，那种感觉就是，那你会觉得能力感受到威胁，哈、啊，然后在这个阶段里面，中年的时候，你看所有的那些征才的广告哈，像我们在台湾，常常他就说35岁以下，他要找人的时候，他就35岁以下，你看我们就被排斥在外面了。哈，那有一些妈妈是35岁，我刚好孩子稍微大一点，我要出来找工作了，哇，怎么搞得没有人要我了哈？然后呢，还有一些公司呢，他像那个世界在变化嘛，所以有很多都要不断有新的学习。你不会电脑哈，像前一阵子很多的那个像我们这一辈的人哈，大概都是到了40岁左右才开始学电脑，哈，那你跟不上你就完蛋了哈。那有些工作呢，他裁员也是他先从你裁起，啊，所以也是一样在迈向那个自我怀疑，啊，找我的价值在哪里？哈，那所以这些图哈，我刚刚看了这个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些图，我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哈应该要惺惺相惜的。好，当我们碰到青春期的孩子哈，其实我们好像觉得他们是个 trouble， 就像两岁的时候 terrible two 哈，然后呢青春期我们也是觉得好可怕哦哈，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都变得很混乱，被他们搞的哈，然后自己也会有很多的烦恼都出来哈，但是其实我们在心理上面先有一个改变，就是我们其实都是在面对人生里面一些很相似的那种挣扎，好，那先有了这个惺惺相惜的心情哈，然后我们再来想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彼此共处，其实也像早上我们听的那个主日信息哈。需要有那个怜悯的心肠哈，对，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看。那这一章呢，我们在讲义里面有，因为这投影片打起来字太小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那个讲义。这个是一个讲到青春期上，我主要要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看青春期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看到一大块，就是说哦，青春期就是很麻烦。小学从小学5年级11岁左右，会到几岁呢？大概会到21岁、22岁。好，这么长一段时间好可怕哈，可是事实上你知道有早春、中春、晚春，你把它切断哈，就比较有盼望一点哈。早春期有早春期的现象哦，啊，它总会长大的，它会到中春期就稍微稳定一点，啊，到晚春期你看那个东西就比较成熟了，不论是身体生理方面的成长哈，还是他的心理的、他道德的认知、自我形象、家庭的关系与同伴的关系，他都在转向一个慢慢走向成熟。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的青少年的孩子哈，他其实就是一个特色，就是他是一个过渡期。好，我们不要只看到他是狂飙期、矛盾期、暴风雨期哈，这种都是很可怕的字眼哈。其实他更准确来说，他就是一个过渡期哈，他就是一个从儿童期迈向成人的一个过渡。曾经有一个家长，他说他有一次他就跟他幼稚园的小孩说，你怎么这么幼稚？哈，他的小孩那时候幼稚园，他说你怎么那么幼稚？哈，那什么什么什么？那小孩就这样瞪着无辜的大眼睛说：“妈妈，我就是在读幼稚园啊。”那个年龄就是幼稚，所以我们有时候好像我们对青少年也是就，就你怎么这么不成熟？他也可以这样说：“我本来就不成熟啊，因为我在青春期。”了解吗？因为他们也是有很多时候都有困惑，因为有可能我们前一句才跟他讲的话说：“你已经长大了，你应该要承担什么什么什么责任，哈。”可是可能转过身来没多久，没有回过头来说，你还小，这个事情你不用问，对不对？很矛盾哈，非常的矛盾哈。那这个阶段就是他们在经历的，他就在一个从儿童迈向成人的那个不成熟的阶段哈。所以但是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一种盼望来看，比方说。在那个认知及道德观这个方面，你看到晚春期的会有的现象是什么？它是理想主义及专制主义者，所以很多的政党啊，哈，或者说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都觉得要抓住这个年龄，因为它是有理想性的，好，它就是会要求一个理想性哈，所以这个阶段是我们觉得是叫做信仰黄金期，好，是你去。影响他哈，那个人生的价值观啊，什么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台湾的那个校园团契有一句话说，在这个世界得着他们之前，我们要先得着他们。好，那 他就是一个信仰的黄金期，要确立他的信仰，因为这个阶段他是非常带着理想色彩的。好，然后呢还有一个他跟家庭的关系呢，我们虽然感觉到他好像就是要挣脱家庭的束缚，好，他就是有很多时候在那个早春期的时候很多不成熟的现象，就是你不要管我呀什么，用这种反叛的形式。可是到了他晚春期的时候，不是晚春期的时候，他开始慢慢落实了，他开始也会认为家庭是给他安全感的地方。好，所以我们这样看这个图表的时候，我们会稍微有一点安心下来，说其实我们可以带着盼望，好，来跟他们一起走过这个阶段。哈，好，那下面我们再细一点的看他们会有的一些的发育的现象。哈，生理上的发育是这样子的。哈，那我们这很快的就 review 过去，然后再来呢心理上的发育，心理上的发育。哈，下一张心理上的发育，你看有这几个特点。哈，有这七个特点，你们认不认同？如果你现在有青少年的孩子，你觉得他展现出来的让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这七个都会有，对不对？啊，牧师，你刚刚说什么？喜欢歌星，那个叫做什么？英雄崇拜吗？好，偶像崇拜。哈，对，没错，每天戴耳朵就塞一个那个，哈，然后就跟着摇摇晃晃啊，还有追星族啊，哈，某某某某的那个，比方日本来了一个什么什么流行歌手，然后那就一大堆人就，我们在台湾啊，就一大堆人就在那个机场等着他了，年轻人，还有他们为了要听某个演唱会可以彻夜排队，哈，然后说投多少个人可以拿到海报，哇，他们就真的就在那边排队哈，然后不吃饭了，不上学了哈。还有一些像那个学业压力哈，在我想在大陆，在台湾，不晓得在北美这边会不会都是蛮严重的，就是中学的这个阶段哈，我觉得像小孩子在幼稚园、国小的时候，真的还是像在天堂一样，哈，还比较就是很多很多可以童年的快乐。那到了中学的阶段，那六年我常常觉得是人生的蛮黑暗的一个时期。大学又好一些了，哈，中学那个阶段，像台湾来说，台湾的中学生的孩子是全世界哈，同样在这个年龄层里面，睡眠量是最少的。对，台湾的孩子哈，那个大概睡不到七个小时。好，我们自己在台湾长大的人有这个印象，对不对？哈，那中学时代因为很早就要上学，那七点钟以前要到校，有时候你住得远一点，可能六点多就要骑车，然后有时候晚上做作业啊什么的，弄到12点钟都还不能睡觉哈。那可是有一个医学报告里面说，青少年他需要睡到9.5小时来应付他的成长。9.5小时，你们的小朋友在美国有可能睡得到9.5小时吗？也睡不到吗？他们不是很晚才上学吗？9点才，高中生6点要到学，7点到学，可是也是6点多就得一起来。对，哦，那这样我要跟台湾的小孩说，你们不要老是羡慕人家，人家也是很辛苦的。啊，2点钟就下课了，2点钟就下课了，哇，我们6点钟下课了还要赶补习班耶。哦，小孩10点钟才回到家哦，好可怜哦。好，所以我就说你看嘛，他们需要9.5小时才能应付他抽高啊成长啊，所以他到教室里面在那边打瞌睡是很理所当然的。好，因为他要补充他那个睡眠哈，那不然他没有办法长大啊。对，所以那个青少年这个阶段，他的那个功课的压力哈，然后再加上竞争嘛，跟同侪之间哈那个竞争，对，所以他心理上面是有一些会反映出来的。然后我们再来看行为上会有哪些表现哈。下一章，行为上面看他有一些哈，就会让你觉得很想掐死他了，对不对？他不想跟你讲话啦，不想让你碰他了哈。我第一次遭遇到这个不想让我儿子碰这件事情哈，真的是印象深刻哈。就有一次他那时候大概是以这边来讲大概就是7年级嘛，哈，7年级8年级吧。那他有一天他就在那个因为周末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了哈，终于可以不要穿个制服啦什么的。那结果他就在那个浴室里面，然后把那个头发哈弄得这样一根一根站起来，用发胶一根一根站得好好的，然后他就出来我就说，我就这样摸他的头，他说哇好帅哦，你看我讲得很鼓励的很正面，对不对？可是我只要用嘴巴讲就好，我干嘛用手摸他呢？就因为用手这样摸，哎呀好帅哦，他就你干嘛乱碰啦，然后又继续到那个浴室里面20分钟。 好，就是人家好不容易把他头发一根根站在他该站的位置，你怎么可以去碰他呢？哈，就打乱了嘛，哈，对，就不能随便碰他的哈，他不要你管他，然后呢，他会粗鲁没有礼貌哈。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跟他们分享哈，结果就有几个妈妈嘛哈，就是几个妈妈跟牧师在那边聊天，然后那个牧师就讲说，啊，我实在以后都不要再答应青少年团契去他们当中讲道了，哈，那个牧师是我们台湾非常有名的牧师，哈，那个也上电视的哈，就是大家听他讲道都赶快写笔记，赶快写笔记的这样哈，他说可是我去青年团契讲道，他们一个一个。那坐也不坐好哈，斜着身体这样坐，然后还有翘个二郎腿，哈，然后有的呢，他就这样子斜着眼睛看我，哇，你看这个粗鲁没有礼貌，对不对啊？他说我每次去我就觉得，我去那边是被他们伤害的，多少人崇拜他哦，然后这些青少年真是不像样哦。他就那边讲一讲哈，那些妈妈就听他讲，就正在那时候，就另外一个妈妈从旁边走过来哈，那个妈妈没有听到牧师讲什么啦，他只有从那边经过，他就说，哎，牧师，我跟你讲哦，昨天我儿子回家讲说，哇，你讲的好棒哦，你讲了什么，讲了什么，他和儿子就跟他讲嘛哈，他就牧师说啊，真的，好，你儿子是哪一位？他说我儿子就是那个很高啊，然后啊，他就讲他长什么样子啊，头上怎么样，一根一根的头发怎么样。他讲一讲，那牧师就说：“哦，就是他呀，他就是昨天这样子，手就插着这样，然后斜斜的看着我，从头到尾都是这个样子。原来他有在听啊。哦，所以这个牧师，你看，他就原来是这样啊。哦，那我不要觉得被受伤害，对不对哈？大得安慰。原来青少年他不会在你的面前摆得很正经，不会像你们这样哈，听的时候眼睛瞪那么大哈，然后我还写笔记哈，他不会。可是其实他心里面很清楚，好，他还是很服气的哈。对，那所以不要只看他的外表哈，就那个。然后呢，他们有时候觉得自己最了不起，对不对？盲目的崇拜偶像，还有他们会自怜。所以我常常跟青少年的辅导说哈，你听你的青少年的孩子跟你讲什么话，请你听60%就最多最多了，因为他会自怜，还有他会夸大。好，那我曾经有一次很深刻的经历哦，因为我跟我自己校园团契的那些小朋友哈，就是我们同工的孩子，就是蛮多小孩都是跟我非常非常的麻吉。很要好，很要好，这样哈。那曾经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我教了几年，两年书我才做传道人哈。那结果我那时候在校园团契刚进去不久，就有一些小孩就跟我很要好，然后就有两个女孩子哈，他们就跟我呢，就是晚上会躺在床上这样聊天的，好，就躺在床上聊一聊一聊，他就讲到他妈妈，他说我妈妈哦精神有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他妈妈很优雅。好，他妈妈非常的有气质哈，然后讲道也是讲得很棒，然后非常会跟年轻人在一起的哈。然后说我妈妈，我觉得我妈常常有时候就是让我感觉很神经质，好，我觉得她精神有问题。她有时候在家里面骂我的时候，我觉得她是疯女人，好，你看多粗鲁哈。她就讲，然后讲什么什么事情讲给我听，讲，我就躺在那边听，我就哦，怎么跟我印象中的这个某某姐姐完全不同哈。不过我心里就有个 question mark 了，因为我自己教书跟这些国中生经常相处在一起，所以我没有去求证啊，什么都没有哈。那过了不久哈，大概过了3-4年哈，后来这个小孩读大学了，有一天我们又在那边聊天聊一聊的时候，他就讲他妈妈多么温柔啊，他妈妈多么懂他呀，哈，多好啊，哈，什么什么的。哎，我就觉得你是在找同一个人吗？哈，他长大了，他有不同的体会了哈。就你就说，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听他当时讲的时候，你真的要知道他有他这个年龄特色，他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他在妈妈可能在这一年里面发过一次飙，哈，就是失去理性的这样管教过他，他就把那一次放大，我妈妈都怎样怎样。好，所以千万不要，我曾经有那个辅导，就是跑到那个妇女会，好，因为他的辅导的学生的妈妈是妇女会的主席，他就跑去妇女会就说，我觉得我们的主席应该改选哈，啊，怎么样不合适啊，什么什么哈，对，因为他听了他孩子讲以后，他就觉得他这样有一点好像言行不一之类的哈，所以你们不要这么快的有这样的动作。 好，就是这些孩子他们有他们的角度是不同，你要多一点的角度再来观察再看。那当然，但是你听他讲的时候，你当然也不需要跟他说，哎，你不要这样想啦，你妈不是这样啦，他就觉得你完全不懂，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接住他的心情，但是不要当事情去处理。好，这是我们当青少年辅导真的蛮重要的一件事哦。所以我们在做青少年工作，我们一方面也其实也要跟很多的家长做很多的合作。那当然有可能，我相信那个孩子讲的不会是完全空穴来风嘛，但是他总是会有一个背景底下，好，可能他激怒了他的母亲啊，或者是怎么样哈。那也甚至于因为我在那个台湾有时候会在那个就是好消息节目里面哈，他们有一个家庭八点档，我会去分享，就他们会邀请我去谈一些话。之后就有一个家长就打电话来给我，他就谈他的孩子，他不是基督徒，他就讲说，他说他的女儿哈，就是跟他之间起冲突的时候，甚至于呢会跟他比中指，女生哦。好，对，你知道有些时候那个青少年他发飙的时候哈，真的会让大人觉得他们是非常粗鲁的。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是不能忍受哈，就我们会觉得是上帝的小孩，你怎么可以这样？好，所以我们就很想管教，很想要责备。当孩子小的时候哈，你用杖打他，好，你那个管教啊哈，用一些这样的形式、这样的方式，他是可以被。就是他可以受教，但是到青春期的时候哈，当你跟他用这种方式去冲的时候，他会被你推到远远的，好，他就完全不理你了。好，所以就是你一方面接住他的心情，可是呢，一方面还要去，就是也是绕过那个背后说，他一定有一些原因，好，让他会有这样子强烈的、激烈的这个表达。那千万不能跟他的情绪起舞。我自己有过几次这一种比较痛苦的经验哈，就是跟儿子那个起冲突的时候，因为他一定会这样子，因为冲突的时候就是你高八度，我就高八度，啊，越来越升高，越来越升高，最后原来的问题就模糊掉了，好，就不在原来的问题上面，好，就是失去了那个原来的核心问题，变成是情绪打迷糊仗。好，就跟青春期是最容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你会被他激怒，他也会被你激怒，好，就变成有很多的是这种比较是表面上的，就在表面上面那边打转，但是没有听到真正的心声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哈，青春期给父母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父母来说，下一章对父母来说哈，有一个最困难的事情哈，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变成圈外人。这句话是有个叫尤金·彼得森，好，有没有人看彼得森？还有尤金·彼得森哈，对，那个他的书哈，就是我们今天也特别跟陈浩介绍，那个他这个是一个牧师，加拿大的牧师哈，他的书真的都很值得看哈，他有很多书，他也谈到教会的牧养。好，那他有一本书叫《稀奇满我家》，中文是翻译《稀奇满我家》哈，他的英文我忘记了。那这本书就是讲青少年的父母怎么跟儿女相处的。但是我在看青少年有关于青少年父母跟儿女的关系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好，因为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他的整个出发点就是说，其实上帝让我们。跟青少年在一起，是青少年是上帝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礼物。好，就他把我们的整个观念哈，就是有一个提升。好，其实你看青少年好像是一个麻烦，事实上呢，它是一份被包装过的礼物哈。那他就讲到一句话说，在对父母来说，其实在这个阶段最困难的是什么？我们常常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变成一个圈外人。当孩子还在小的时候，你看抱在身上多么的亲密，对不对？好，然后你很多的事情你都可以参与。好，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到他的幼稚园啦、小学里面啊，去当义工妈妈。好，我们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跟他们一起去经历生命中很多的事情。可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你想跟他经历，但是他会觉得我不希望你参与。好，我希望你给我更大的空间。所以我们常常也说，在这个拉扯的里头，那我常常说，那个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好像做家长好像在玩溜溜球。好，我们会把他放出去一下，丢出去。 好，然后再收回来，丢出去，收回来哈，变一点花样啊什么。无论如何，就是在你的手里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要改变我们的角色，变成我们是在放风筝，好，那个线要拉得很长。当然你手上还是握着那个线头，可是呢，这时候你要常常要依赖那个风的力量哈，让它继续在天上可以飞翔哈。那个风的力量就是好像我们讲圣灵哈，圣灵的工作在他的身上，你要给他一个环境，一个比较大的天空哈，然后让圣灵在他的身上工作。那当然我们还是会有一点，还会有一些影响力，那个线头还是在我们的手上哈。但是到了二十岁以后了，好，或者是说大学毕业二十二岁以后，我们就像什么，好像是射出那个箭，好，你把它像那个弓箭一样射出去了，好，那个方向对了哈，然后就是。他就是被射出去了，哈，就离家了。对，那所以那个青少年哈，大概对我们来说，比较要人生里面经历一个比较难堪的事情，就是在很多的事情上，我居然要变成一个圈外人，哈。那我们现在呢，再来看一下成人的成长，好了，我们大约知道了一下青少年哈，然后我们再看成人。成人的成长呢，也是会有一个阶段的变化。成人呢，在从青春期的问我是谁哈，他可以慢慢的到成年的早期，大概二十岁、三十岁哈，二十几岁、三十岁，我们会问的是谁跟我在一起，就是亲密关系是这个人生阶段里面最想建立的，所以会结婚，好，有一个亲密关系，有配偶的关系。然后这个阶段呢，你开始有孩子，那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你父母亲都会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那个小孩幼儿的身上哈，然后我们会去照顾他，带他玩。所以我们到公园去的时候，我们看到都是这些幼儿的父母哈，带着他们。那这个阶段的父母亲，他会很注重我们家人之间的亲密感。可是到了中年的时候，也就是孩子差不多进入中学阶段了，你想要管他不让你管了，好，然后我们自己的工作压力责任会越来越重，然后呢就会到这个阶段，我们的人生任务会开始会思想的是，那我该做什么呢？好，我们会从亲密关系进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叫做生产力，好，我们要维持我们家庭的经济的能力啦哈，然后我自己要知道我到底还有什么成就哈，我能做什么？那如果我在教会里面服侍，也是我们会注重我在教会里面我可以贡献什么哈，就是这个阶段里面，我们会比较强调的是生产力哈。那这个阶段就会造成一个情况，就会变成呢，我们可能在家庭上面就会越来越退缩哈，就是那个角色呢越来越扮演的就少了哈。那这样是一个。会是一个很可惜的地方啦哈，就当然一方面是孩子不一定那么需要你，可是我们需要做的是不是说他不需要我就不做了，而是我们可能要有一些转换哈，一些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对孩子的爱呀哈跟关心。然后呢到成年的后期哈，大概五六十岁的时候，诶，那个我们的人生的关怀会不一样了，生产力已经不重要了。好，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去证明什么了。那常常问的就是一个，就是人生的整全性。好，就会问，那这有什么意义？我们人生到这个阶段了哈，现在这还有什么意义？所以你听老人家讲话，他也会常会有个整全的那个，好，就人生的整全性。他就会说，这人生啊，怎么样？就是他已经要开始要统整，好，统整整个人生，所以他会去为他人生做一些结论，好。啊，不管人生，他觉得啊，人生实在很虚空啊，哈，或者说啊，我觉得人生实在是很充满了冒险啊，什么，他会有一个对人生的诠释就出来。所以在我们成人来讲，我们成人也是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哈一个成长哈。下一章，差不多我刚刚讲到成年的中期哈，成年的中期，我们的生命差不多在亲密关系上慢慢的比较停滞了哈，比较僵化了。这个时候，神的礼物呢就出现了，他用青少年这一个很笨拙棘手的包装出现，要试验我们的爱心，磨练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信心推到深渊的边缘哈。他说这个礼物来的正是时候，就是要呢要来考验我们哈，然后要要求我们要对他有些回应，也就是说。其实青少年在我们的人生中出现，哈，我们可以用一个眼光，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有的人他就说，他说我的青少年的孩子是我的灵性教练，好，那你会觉得青少年孩子让你觉得很麻烦哈，然后你有时候你还会很想说，我很想控制他，我很想管教他哈，怎么样的时候，可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其实我们却很深的发现到，上帝是透过我们青少年孩子在。 锻炼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生命比较纯粹一点。好，那就青少年呢，好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他们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哈。然后在下面我们再看下一章，在我们父母亲跟孩子的互动里面呢，哈，在幼儿期的时候，父母亲都是养育的角色，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小小孩哈的父亲，好像陈浩啦哈，或者是就是我们有些这些小孩的父亲，都会有很多的参与性。好，那个喂奶啊，哈，有人说我们家小孩哈都是那个有用脚喂奶的，好，有的妈妈说我都用脚喂我们家小孩哈，对，他就踢爸爸，半夜小孩哭啊就踢爸爸，然后我们家小孩是我用脚喂奶嘛，他喂大的，那就爸爸就很棒哈，就起来喂奶了，父母亲一同承担那个抚育的角色哈，那爸爸也会逗小孩玩嘛，好，给他当马骑呀哈。对，爸爸也非常有价值感哈，在这家里面，他们对孩子来说，都是属于叫做养育的角色哈，那非常重要啊哈。如果你小时候你的爸爸就维持他的威严，就是我不跟小孩这样玩的哈，我怎么可以当马骑呢哈？我是爸爸哈。结果那小孩长大过程，他就跟爸爸没有什么互动哈，就他也不晓得怎么跟爸爸玩，怎么讲话了嘛哈。那我们大部分来讲，其实我们这个阶段都还蛮享受跟孩子有这种互动。然后到了儿童期哈，大概小学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在那个就是心理学的研究哈，他就发现到说，那个异性的那一方对孩子会有一些关键的影响。当然，父母亲都同时要在孩子的身上会有影响力的哈，也同时都在教育他们养育他们哈。那但是呢，他会对他的未来的人生会产生一种关键性的影响。比方说，爸爸他是不是把那个女儿哈当做掌上明珠，好，会宠爱她。好，小公主啊，哈，有一些绘本哦，就是讲那个父亲跟女儿的互动，他觉得好美好美哈。有一本我很喜欢的一本绘本叫《跳舞》，哈，他就是那个女儿就是很会跳舞的，然后那个爸爸哈，就眼看着那女儿慢慢长大，然后后来离家，他的心情的失落哈，然后后来到他老的时候，他在床上的时候，他女儿就从远方回家，然后在他爸爸的床前跳舞给他看，好，那一本绘本很感动人。就有很多绘本，他会去写那个父亲跟女儿的互动，而且很多时候很好玩。那个女儿哈开始交男朋友的时候，父亲最会挑，对，就是常常是爸爸在那边嫌东嫌西哈，因为他要把他的掌上明珠交给那个男人，他都觉得不放心哦。对，那个爸爸在女儿在小学阶段哈，他是不是还是会对女儿有一种很亲切的态度哈，就是会宝贝她，会影响这个女孩将来她跟异性相处哈，不是男朋友而已哦，是说她平常她跟异性相处的时候，她是不是就是会有一种让她心里面有一种温馨的感觉哈。那个爸爸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她的人生的经历。那相对来说，母亲跟儿子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好，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学生哈，他那个时候在就读大学了哈。那我们在一些团体的互动里面，那就发现到他后来就有表达出来，私下跟我们说他怀疑自己是同性恋者。好，那这个男孩子其实我外表看不出来他有这个问题，他长得高高的很帅哦哈，然后新闻系的，能言善道。可是我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我怀疑，他说他就是感觉他跟女生相处哈，只会有一般的朋友，就是很表面的跟他们谈谈话什么，但是不能触及情感。好，他反而在男生里面他会很倾慕于某些特质的男性。好，这个男生他有一个自我怀疑哈。后来我们就是去了解他的整个的那个成长背景，就发现原来他的家庭里面是爸爸叫做失去功能的父亲，好，就是爸爸在家里面是没有地位的，在家里面是常常是嘴巴闭起来。好，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强势的母亲，好，妈妈是非常的权威型的，什么事情都发号施令，好，然后非常非常的能干。那他说他从小的绰号就叫慢慢，因为他哥哥是快动作的，他是什么都慢慢来的，那他妈妈就会叫他取名叫慢慢，好，那个绰号。所以他的里面哈，那个形象，自我形象就是他是很 weak 的，然后他就常常觉得女生是很可怕的， 因为他的那个经验是从母亲，大部分在他小学的时候是从母亲那里来。他到了读大学，妈妈还会拿很粗的那个棒子打他。都已经读大学，而且是国立大学，台湾很好的学校的新闻系的男生啊，但他不讲这个心酸的事情，我们都看不出来。好，后来我们把他带到教会了哈，那他没有成为一个同性恋者。好，后来他就发现他其实是有些那个自我怀疑哈，是因为他的一些典范是错误的啦。好，所以他就转移嘛，到教会里面去，有很好的牧者啊，然后有一些大哥哥啊什么的哈，就可以让他去学习怎么做一个男人哈。那他的就是他跟他的母亲在他的很重要的儿童期的时候，母亲提供给他的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女性形象，哈，以及他以后跟女性相处上，他发现他不容易跟女性产生情感的连结，哈，那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儿童期的时候哈，那个。对，就是妈妈对儿子哈那种提供的一种温暖的哈那个形象是很重要哈。那然后到青少年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不一样了。青少年期的时候，儿子会跟妈妈要分离，儿子哈非常不喜欢妈妈管他。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哈，我也常跟一些妇女说你们知道吗？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些男生哈。他是从在妈妈的心里面插了很多把刀以后，他才长大了。他在我们的心上插了很多把刀，就长大了。有一次我在讲的时候，旁边一个大学生，他就一直点头。他是男生嘛，哈，大学男生，因为他还在他妈妈身上插那些刀。好，对，就是说，那其实我刚开始有那种感受，觉得我儿子为什么一直拒绝我，哈，然后觉得很难受。我后来就是因为看了一本书上，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男生哈，他是怎么样成长的呢？他是跟母亲的分离来体会他的成长，女生是从跟妈妈的依附。好，那这个都是有血有泪的故事啦，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已经开始经历这个过程哈。我们真的是很需要很强的这个自我建设哈，就是要从上帝那里哈不断的去体会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才有可能这样子去爱那个孩子哦。那我最深刻最深刻的一次体会，就是当我的孩子在那个青春期哈，我儿子哈，他有一次呢，那时候也是他中学的时候，因为他中学的时候是要坐公车上学的，那我们两个人，我上班跟他上学是同一路公车。有一次我下班的时候，那天我是先上车的嘛哈，因为我的办公室比他学校远一点，我就坐在公车上，坐在后面。哎，就我到了他们学校附近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上车了，这种机会很难得的，刚好我们两个人坐同一班公车，他就上一车，他一上车我就很开心啊，我就远远的说：“木兰妈妈在这里。”对我来讲，我就很兴奋。然后妈妈在这里，那青少年哦，就丢脸死了，对不对？全车的人都看我，这什么话？其实谁理他呀？他觉得全世界都在看他，其实根本没有，谁理他，对不对？所以他一上车，他就走到我面前，然后脸就臭臭的，坐下，我就乖乖坐下哈。还好啊，那坐下来，我们两个就聊聊天，也都 OK 哈。就这样回家。然后回到家呢，我们家就在那个大马路的对面，一下车。一定要穿过那条大马路才到我们家。等他穿过大马路的时候，我就扶着他的肩膀，这样，好，就扶着他的肩，要过街，他马上就把我甩开了，啊，真的是很用力的甩开，我就甩开。然后呢，哎呀，好可怕哈，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哈？然后我就没有讲什么，然后就回家，然后上楼。回家以后，他就回房间放书包了嘛。那我袋子一放，赶快要去煮饭啦，我就开始就到厨房去煮菜，然后洗洗菜啊，炒啊哈，一边炒，那眼泪就不停的流下来，就不停的流眼泪，就觉得我怎么这么惹人嫌呢？哎呀，我怎么多少小孩这么喜欢我？哈，糟糕，听到可怕的故事了。我说多少小孩这么喜欢我，好，然后多少心思都愿意跟我说，我自己的儿子怎么这样对待我，真是觉得委屈极了，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呢，我儿子书包放了嘛哈，他过一会儿就冲出来，他就走到厨房说：“妈妈，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完全不知道我在难过，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我就说：“好，就吃什么？吃我的眼泪，咸死你。”因为我在炒菜，眼泪就巴嗒巴嗒流下来，掉到那个菜里面，吃我的眼泪咸死你，我也没看他，我就这样讲。然后他就转过来看， 你在哭啊，你哭什么啊，哈，你怎么了，你怎么在哭？我说妈妈哦，这么见不得人哦，你就这样把我甩开哦。他就说妈妈你为这个哭哦，你很无聊哎。他就回房间了，好，你很无聊，他就回去了。啊，那我就继续哭了。那哭的时候就心里面那个脑海里面的画面就是什么呢，就是曾几何时我们是多么的亲密哦。我们在台湾就骑摩托车，好，我就那时候住台南，都是骑摩托车，这样带着他们上音乐班啊，上英文班啊，去公园玩啊，去借书啊，图书馆借书，就骑着摩托车，然后呢，骑到那个红灯的时候哈，就会弯下身体来亲他一下，他就把那个头抬起来就笑一下，哇，那个画面哦，历历在目，啊，那么亲密，这样抱在身上，对不对？好，那什么话都跟你说，然后每天晚上在床边故事还一起祷告，好，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那个美景都在眼前，你现在就把我甩开，太不能忍受了，就好一直哭一直哭。结果后来先生就回来了哈，那旭荣有个好习惯，他回来一定第一个就先找我，好，然后就到厨房找我，然后就从后面这样抱我。那平常我就会这样，哎，小鸟依人一下，对不对哈？这是甜蜜极了，对不对？就那天我像石头一样，整个身体很僵硬嘛。他就说：“你怎么了？”啊，在哭。啊，你发生什么事了？家里面有什么事？我说：“儿子不要我了。”好，他跟他走过，他就把我甩开。你知道我先生怎么说吗？徐荣就说：“你很无聊哎。”怎么父子是同样的反应啊？你很无聊哎哈。不过他稍微的好一点哈，后面加了一句。你知不知道这样子让他很丢脸？你这样子让他很丢脸啊，所以他不是不要你啦，他只是怕被同学看到啦，就帮他做一点解释。我说实在的，当他讲完那一句说你很无聊，我也觉得我自己很无聊。可是那个脑袋跟心就是差了十几寸，对不对？就脑袋跟心还有几寸的那个距离，你没有办法，那个情感就是在那边。结果那你知道吗，秀荣他就常常告诉我一句话，他说没有关系，你还有我。你儿子长大了，他就是要离开的啦，好，他就是要跟妈妈分离的，他在宣告独立，他不是在厌弃你，他只是要宣告独立，没有关系，你还有我。哇，这句话提供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保证，对，就我们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那孩子呢，他需要一个历程，就是他的经历，他长大你怎么还可以扶着我过街呢，该我扶你了，对不对？现在长大应该是我扶你的时候，你不要再这样子把我当小孩子哄了嘛。那牵手也是，你怎么可以牵他的手啊什么的，都绝对不能做这种，这是最大的禁忌。对，那女儿不一样啊，女儿要跟你依附了啊。那我很幸运，刚好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好，那儿子要在妈妈身上插好几把刀，对不对？有的时候那坐在台下的妈妈就开始紧张了，孩子还很小，我两个都是儿子耶，怎么办？我两个都没有盼望，也不是所有的儿子都是一样，所有的儿子都需要宣告独立，都需要跟妈妈分离，体会他的身上，但不是所有的儿子都要用插一把刀。好，而且你可以决定那是一把刀还是一支笔。好，你可以决定，就你可以说，那不是一把刀，它是一支笔，在我的生命里面写一个新的故事了啦。好，那但是总而言之，不管他是怎么样，他都是要一定要做一个这样子分离的动作的哈。那女儿是想要跟妈妈依附，那有的妈妈就说，哪有，我女儿常跟我顶嘴的，她哪有要跟我依附，她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她心里的需要都是希望跟妈妈是亲密的，因为她要从母亲的身上学怎么做一个女人。好，那男生呢，他跟妈妈的那个分离，他同时他要跟父亲依附，他要从父亲的身上得到一个男性形象。好，所以我们家来讲的话，我是觉得比较幸运，就是说当我儿子跟我有很多的分离的时候，爸爸接过去了。好，所以爸爸经常就是带着儿子是去跳水、溯溪、露营，那是他喜欢做的活动。好，他从小在乡下长大，野孩子，那这个我不会的。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定就从我们结婚我们就有一个每个礼拜一定有一个时段是我们夫妻约会的时间。 好，有可能是两个小时，可能长一点是半天，好，看那个时候的情绪。不论如何，一个礼拜一定有一个小时段是我们独处的时间。那有了孩子以后不容易了，对不对？哈，所以我们还是要维持夫妻那段时间。那可能那个时候，比方两个小时，我就把孩子放到妈妈那里啦，或者是请一个学生来帮我看一下两个小时了哈，或者晚上他们睡着了，有一个人在我们家待着，然后我们两个出去约会一下，可能只是散散步啊什么的哈。那等到有孩子了，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时段是我们跟孩子的一对一哈，然后我们夫妻的一对一，还要有我们三个人的全家时间，一个礼拜一次哈。然后两个孩子了，就要四个时段了，对不对？好，就是这是你的家庭时间，好，又有全家人的，有个别的一对一的哈。那我跟我的儿子一对一的时间哈，现在想想就觉得。我儿子是很忍耐我哈，因为我大概都是带他去图书馆看看书啦，好，然后有一次我带他去吃饭啦，然后我就会跟他小学四年级，我就教他说你要帮妈妈拉椅子，好，然后上楼梯的时候你要让妈妈先走，下楼梯你要先走，好，教他礼仪哈，然后就说将来呢你有女朋友的时候你就要这样，他说妈妈那是我的女朋友还是我是他的仆人，好，我就跟他说你有爱哈就不觉得是仆人啦，就像妈妈很爱你呀，妈妈就会为你做很多事情啊哈。我想想我就觉得我好像一直要扮演老师的角色，你知道吗？那是妈妈哈，可是他跟爸爸在一起就不一样，他跟爸爸每次出去约会哈，他们两个就什么聊那个车子啊，哈，什么那个这个是什么，这个车这个刹车是怎么样，离合器怎么样，他们就聊他们男人的话，哈，那个 mass talking 哈。然后他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带他去画图，哈，就去那个什么风景区哈，然后两个人一人一张图那个白纸，然后就在那边画图啊，画得很开心，然后搞得一身脏啊。好，然后回家的时候就路边摘一些野花，橡皮筋圈一圈就送给妈妈。好，他们两个人就非常的自由哈。可是我发现，我跟我儿子约会的时候，我比较多的教育，好，寓教于乐这样子。对，那所以那个爸爸的角色很重要哈。所以他因为小时候有这些有这样的 family time 嘛哈，有些你对他一对一，所以他到了青春期，他不会就讲说我不要。好，因为他会有一个延续嘛，虽然时间可能会减少了，因为中学生时间就不多，可是当你邀请他的时候，说你跟爸爸去哪里的时候，他会愿意去。好，那爸爸也常常就说带他一个人会觉得有点尴尬了哈，就你把你的同伴一起带来，好，就带他们七八个人就一起去露营，好，或者跳水，好，那他就建立一个男性的那种勇敢的形象。结果我女儿也都跟着去哈，我女儿哦可以从那个好几层楼的那个高度那样啪就跳下去。好，因为他们就很冒险，很愿意冒险，他就把他的青少年的精力就可以发泄出来嘛，哈。那女儿她需要跟妈妈的依附，对不对？哈。那我经历到我跟我女儿的那个依附呢，是我到四十岁的时候，哈，到四十岁出头，就我女儿国中要毕业的那个暑假，哈，就是还没有放暑假，五月的时候还没放暑假，她有一天放学回家，她回到家，她就在我的面前，哈，就说妈妈，你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好，他就在我面前晃啊晃啊，说你看我什么不一样？我就看了半天，我说，你长大了越来越漂亮了。不是，我是问你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怎么看都没看出来哈。他就把那个头讲，你看，哇，去钻了个耳洞回来，哈，戴了个耳环哈，都没有看到。你看哈，啊，你怎么去钻耳洞了呢？好，我说，哈，不行了，我以为你会很高兴。好，其实我心里面。不是觉得不好，我觉得钻耳洞没什么不好，女孩子很爱漂亮嘛，本来就理所当然。可是我就觉得钻耳洞要我带你去啊，好，人家那个消毒有没有消得很好哈，对不对？就我们妈妈哈，心里面一直在意的就是安全，好，还有态度，好像儿子，我常常在跟他挑战，就是你这什么态度？他说妈妈，你只会讲这一句话，好，什么都你这什么态度？我们的妈妈都一样哈，就我们在乎就是安全有礼貌。好，那女儿那个就说你要安全啊哈，那个小孩说有啦，而且他告诉我，我们全班女生一起去。事实上，他们全班只有九个女生。他们讲话喜欢夸大，对不对？他什么都，我们同学都怎样，我们年轻人都怎样哈。他们讲话就很喜欢这样以偏概全嘛哈。好，我们全班女生一起去，而且我最乖，我只有一边打一个洞。我们很多女生都打一排，呵呵，不怕痛哎哈。 我女儿就打了两个洞，那已经打了，你不能讲什么嘛？人家说好，那你就注意啦哈，你就那个要那个洗澡的时候不要弄湿啦，不要发炎啦，什么什么哈，就 OK 了啊。那结果后来过了差不多一个多礼拜哈，不久我就去了一个地方演讲哈，然后那一天晚上住在一个旅社里面，因为是在台湾的最南部，他住在旅社，那晚上没事做嘛，就跑到旁边的百货公司去晃一晃，吃一碗面哈，然后就在百货公司晃晃，就看到卖耳环的啦，哦，就想哎，那给我女儿买个耳环嘛，就看一看，我忽然间就跟那小姐说，小姐你帮我打个洞好不好？我从来没有，我都没有戴耳环，没有那个的，那就是那天我就想说，哎，那你帮我也打个洞吧，我就打了两个洞回去哈，然后。打洞一定要戴耳环的啦，要把它固定住嘛。我回家就在我女儿面前晃啊晃啊，我就说：“妹妹，你看我有什么不一样？”她看了半天，她也没发现。我说：“妈妈，你去屏东晒黑了。”我说：“哪有啊？我这边在里面上课，我也没去外面乱晃，怎么会晒？”啊，那你有什么不一样？我就说：“你看，哈、哦，所以你看我们两个打平了，你也没发现对不对？哈、哦，我们两个打平了，就很开心哦。说你看啊，好，她就啊，你也去打哦，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对呀、啊，像我们两个一样啦，哈。然后我告诉你哦，那个帮我打洞的阿姨说，根本就不用什么消毒什么什么，就说怕他没那个不要用水，不用在那边洗完澡弄半天哦，什么棉絮脏什么不用。好，我告诉你，只要吹风机把它吹干就好了。好，吹风机然后在耳朵里面吹，就我们就可以聊很多女孩子讲的话，对不对？好，然后有时候我们去逛街的时候，就故意去看耳环，然后看了以后就那买这一副，他说妈妈，那你适合这一副，我说那你适合这一副。然后他们年轻人买耳环很好笑，他买一对，对不对？然后他把一只送给他同学，他戴一只，然后他同学买另外一对，然后一只给他，两只戴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如果大惊小怪说，哎，人家人完了，你又跟他分了，他又一副不成功。你知道吗？有些妈妈就是说，我也很想跟女儿很亲近啊，可是我女儿跟我讲那些话，我就觉得他们年轻人儿子怎么会这个样子啊，什么什么，就搭不在一起啦，哈。或者你老想要管他这不对那不对，搭不在一起啦。所以他说我也很想跟我妈好，可我妈就跟我不好啊，我跟她频道就不对啊，我们两个痛不对，好，他们动不动就痛不对，好，那就所以就是女儿要依附，我就尽量让你依附了哈。那还有呢，就是儿子要分离，你就放心让他分离啦。好，就是这个是一个历程哈，我们就去经历好了哈。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来讲那个现代遇到后现代哈。那因为时间差不多，我是想三点钟给大家开放可以讨论了哈，所以我能讲多少就讲多少了。下面我们来看那个现代遇到后现代，这又是一个我们两边的张力哈。来，我们往下一张。哎，睡着了吗？泡泡你的睡着了，下一张，好，再下一张。现在遇到后现代哈，我们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些父母亲哈，我们是在现代主义下成长的。现代主义的哈，大概就稍微的谈一下就好了哈，大概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跟后现代主义是不同的。好，对，我们稍微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哈。我们过去受的教育背景比较是这样，像我们在台湾尤其是这样，我们就是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好，就非常的空洞哈，但是总是有个理想提供出来了。那现在的小孩没有什么国家意识的。好，他们就是比较是活在自己的自我的那个里面哈。然后下一张哈。下一章，那我们这些后现代青少年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消费智商哈，你的东西都被商品化了哈。再下一章，然后他们很重视经验分享，所以他们喜欢做那个部落格，你们怎么称？ blog 嘛哈，对，他就展现自己哈，自己有自己的风格啊哈。然后呢，同人志就是那个漫画啦。好，漫画啦，那个电玩啦这一类的哈，我们在台湾每一年都有这种展览，那这些小孩就把自己打扮成那些那个电玩人物，好，然后就走在街上哎，好，就在街上这样子晃啊晃的哈，他们就不会觉得那样子很丢脸，会觉得很奇怪哈。那什么星光大道嘛比赛啊，他们就很愿意参加，好，他们就很渴望分享，很渴望被别人知道。然后他们的在这个重视经验这一方面，在信仰上表现出来，就是他们会很喜欢敬拜赞美，像你们也有鼓啊，哈，对不对哈？这一类就是他们就很喜欢要那个感性的哈，要有强烈的体验的，所以我们也会用体验教育的方式去为他们设计一些教材，好，让他们就不要你给我都是一些很抽象的哈，很那个很高调的那个东西哈，他会很强调那个及时的感受哈，个人的经验哈，下一章，然后他们会反传统啊，哈，洋气权威，他们的英雄形象哈，都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他们很颠覆。 好，颠覆掉那个典范。像以前我们的典范就是民族英雄，哈，什么文天祥啊、岳飞啊，哈，然后或者是什么，我们在台湾哈，以前就还有国父孙中山先生啊，好，你将来要做什么？我要做总统啊，然后老师哈，孔子啊，这之类的，就是我们有一些典范是很清楚的。而他们现在不是这样子了哈，对，他们的典范都是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就是颠覆型的哈，比方像他们在电影里面哈，也是他们有很多的英雄是小人物大英雄，哈，像周星驰演的电影里面都是这些小人物哈，可是他们就可以呢，就是实现一些好像遥不可及的梦想，哈，那周星驰踢个足球。哈，然后就哦，就是这类似这种哈，就是那个成为他们觉得他们很非常的这个喜欢啦、啊、哈，崇拜啊哈，这样他们喜欢搞创意哈，所以我们昨天在餐桌上聊天的时候就很好玩，我们就在讲他们的火星文，好，他们的火星文哈，你们知道火星文吗？美国一定有美国的火星文，好，比方他们写 U 就是直接一个 U 嘛。好，类似这样，就是说他不是给你做那个很正规的，哈，写字好好的写的哈。那我们也是在台湾，比方说他们写那个有些字我们都不认识的字哈，像他就写一写就好囧哦，囧怎么写呢？一个那个这样子哈，像门一样的，然后两个八在一个口，你看这个像不像一个人很囧的样子？好，张个嘴巴，然后那个眉毛掉下来哈，那个很囧的样子，就是很图像式，哈，像他们那个 O R Z。你用英文写个 ORZ， 好，那代表什么呢？他就写一句话，然后后面就啊，真是 ORZ， 就是我对你五体投地了啦。好 ，ORZ 写就一个头嘛，一个圆的头嘛，然后中间是身体嘛，那个 Z 像不像一个人就跪在那边？哈，他说，哎，我真是对你五体投地了啦。可是他是可能是相反的，好，就这种话你也讲得出来啊，这是 ORZ 啊，我佩服你了哈。好，那个就他们有很多东西，就让你觉得非常的动感。好，非常的那种很生动的哈，传神的表达出来，什么三条线呐、啊，好，就是很尴尬嘛哈，有三条线这样子哈，那就有一些这些他们很创意的，那他们穿衣服也是，他就会很多层次，有时候走在路上，他们年轻人穿衣服好几层哈，乱穿一通，哎呀，我有时候在车上，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因为他怎么这样穿呢、啊？那么难看哈、哦，邋里邋遢就出门了。其实人家那都是有牌子的，好，就名牌。然后那个裤子给你这边贴，那剪一个洞，那边给你扯几个须须，对不对？哈，说这么穷啊，怎么衣服这样穿哦？那可不是，那很贵的耶。对，好，那他们就有一些哈，跟我们实在是很不同的那个情况哈。然后他们的在教育上面哈，下一章。他们在受教育上面，他们也不喜欢很认真哈，喜欢看一些所谓的软小说哈，就是不要看严肃的东西了。没有几个小孩要看那什么古典文学名著了哈，他们就看一些很容易阅读的东西，然后像漫画啦什么的。然后他也不会专心的做功课，他一边做功课哈，同时好几个视窗是打开的，动不动这边就扣他一下，他就上去回两句话，他又可以回来写功课。好，就一个桌面上一堆东西哈。以前我们老师教我们读书要读得好，就是要让桌面很清爽，哈，专心读书。对他们来讲 ，no way 哈，你不要这样要求我，哈，那我的朋友全部跑光了，朋友比较重要，哈，然后他就是要很有趣，他才愿意学习。然后在下面一章哈，他们同质化，他们你会感觉到他们怎么搞的都已经青少年了，为什么有时候觉得很幼稚哈？然后喜欢耍白痴，这几个字懂吗？然后在你面前耍白痴，好，就是，哎，我也不会形容哎，好，就是会跟你那个，就是那个一副啊，装疯卖傻的哈，就是这个样子哈，对，然后在下面一张，然后他会反对功能化的社会哈，像他不愿意负责任，所以现在有一些名称，比方说叫做那个什么啊。就是有一些在形容哈，要啃老族，有没有听过？啃老族哈，那就待在家里嘛，吃大人的，还月光族，每月把钱花光光嘛哈之类的，不想负责任哈。所以有人就讲四不一没有啊哈。现在的年轻人哈，对那个社会他没有安全感，对于未来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哈。那说实在的，我们这一辈也没有提供他们什么很好的这个未来的方向，好像我们的国家啊政府好像也没有提供。这个年轻人哈、哦、有什么 未来。好，我们过去虽然那个未来好像讲起来有点空洞哈，说要反攻大陆啊哈，说要统一中国啊哈，可是至少还有点国家民族的情怀，对不对哈？对，可是不过我觉得这一点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向他们传福音是一个很有利的地方。啊，就是我们也可以让他知道说，其实人生可以过得非常丰富精彩。好，那地上的国没有提供给他一个方向，但是他可以去认识神国。好，那神国带给他的那个使命感啊，哈，那种他人生的方向，那个是会吸引他们的哈。然后再来，我们就看那个下一章哈。那在后现代的情境底下，怎么管教他们呢？我们虽然看到那个张力很大，真的是好像在两端哈，可是只有一条路可以通的，就是你先了解嘛。好，接纳，先不要说啊怎么这个样子哈，就好像旭荣好像前几天也有讲到，不要一直说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就接纳，就说是一代不同于一代。好，他们有很多地方是比我们强得多，好像特别特别在创意上面。好，我自己在很多的事情上我很依赖这些年轻人，好像我们在做教材就需要他们帮我们演戏，我们真的不敢演诶。好，然后呢做 PowerPoint，好，也是我有的年轻人很会帮我做 PowerPoint 的，我每次都觉得我不要学，我不要学哈，这些我们人生不要每件事情都会，好，也是让他们会的来帮助我们哈，他觉得他很有价值感，你知道吗哈？好，然后鼓励多于责备哈，不要常常的比较，尊重多元哈，我们的孩子其实他有他自己的特质跟专长，但对我来说哈，我觉得我在教养我的孩子上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那个感受，就是说。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哈，他怎么样可以明白上帝在他身上的心意，因为我们太容易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特别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我们会觉得一个男孩子他大概就是要学理工哈，或者说法律医哈，理工或者是医，这个是一个男孩子要走的出路，可是可能有的孩子他真的其实是人文思想，是他是有这个比较有这方面的恩赐的，哈，对，我们能不能尊重那个多元性，允许他做不同的发展，好，就是这个对我们来讲，哈，也是一个，就是上帝把这个孩子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启了，哈，那去帮助孩子发掘他的特质跟专长，那不只是他的特质专长，还有就是他人生的那个上帝对他的呼召是什么。因为我们的人生也是啊，我们常在求问上帝，上帝你对我的呼召是什么，好，我这一生在我的人生其实很短，那我的召命是什么，好，有一个作者叫做布赫纳，他说他找到人生的召命，他说召命是什么呢，召命就是这个世界最深的需要跟你最深情的喜悦交汇之处，好，就是说我自己最深情的喜悦跟这个世界的最深的需要交汇之处。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会一直追求我最深情的喜悦，这就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我最喜欢的事，我才不管别人有什么需要。而有时候作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一直在讲这个世界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好，我们可能就觉得最伟大的事情是做什么，可是我忽略掉上帝给我的是什么。所以每个人都想做摩西，每个人都想做保罗，可是最后上帝问的是，问你有没有做好你自己，好，你有没有好好扮演朱慧慈，好，那我觉得我希望我的孩子呢，在这一生里面他就是能找到这个东西，好，就是不是为了爸爸妈妈的理想，爸爸妈妈的缺憾，而是为了上帝在他身上就是摆上了一份是他的人生哈，可以展现出来的，那我们为他祷告，就是让他能够找到这个东西哈。第三个大方面，我们看中华文化遇到了 ABC 怎么办哈。下一章，这个是我想是在你们的情境里面，这个我不能跟你们说什么的哈，我只能发现问题，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经验哈。那对我所能体会就是说，可能对我们父母亲的心情就是说，我们大概有很大部分的人是非常的努力的奋斗才有今天。今天你们在这个地方哈，那提供了孩子非常好的那个环境，是你们过去自己没有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心里面会有一种声音就会出来说，你们比我们好太多了，对不对？这么好的环境哈，爸爸妈妈给你们最好的哈，那很多时候父母亲还双薪嘛， 哈，那个父母亲都受了高等的教育，双薪哈，然后给提供孩子很好的教育，然后孩子可以上私立学校啦。那我知道有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在美国哈，他就是小孩都学很多才艺的，哈，溜冰嘛，因为很多观影山的那个 fans 对不对哈，然后就溜冰啊，学钢琴是一定要的啦，对不对？或者小提琴啦哈，这些都很好啊，因为帮助孩子从小他透过这些学习，他也有很多附加的那个哈，比方说他的专注力啦，好，他的能力感啦，好，很多方面哈，其实是非常好的。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作他的，就是好像他人生的筹码，好，那这个时候就会失去那个本来这些东西带给他的快乐，好，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可能我们也需要去跟孩子多一点的这种沟通，看他真的是不是他有兴趣啊，还是被逼的啦哈。那我们可能还会有个冲突，就是希望孩子不要忘本，希望他学习华文啊，好，那有些中国文化的东西。可是他们从我在这边就看到那个幼稚园的小孩就已经满口讲英文了嘛，对不对？连跟妈妈讲话哈，小朋友之间讲，当然他们用英文了嘛，因为在幼稚园就这样。可是跟爸爸妈妈讲啊，他也用英文，然后爸爸妈妈也会觉得哎。就很想你就是有母语哈，就中文哈。我觉得这个冲突可能对他们也会有哈。那我有朋友他就讲说，他说有时候那个孩子特别到了青春期，他会觉得他们的英文跟你们的英文又不一样了。然后我跟你讲，你又不见得懂，哈。然后他又会有一个种族认同的问题。他在学校里面他是少数嘛哈，对，那。或者他觉得他这个是个小美国人，哈，那他自己也在这个挣扎的里头，然后他把这个问题带到家里，有时候他就干脆就不要讲，好，所以这个当中也是你们会遭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困难。但无论如何，其实我们自己在台湾，我们碰到的就是说，我们虽然没有这个文化上的这种冲击，我们一样会碰到青春期父母跟孩子之间都是有这个沟通的问题，哈。那说到这里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测验，好不好？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哈，你们哈，我等一下问你们几个问题，就是讲到我们跟孩子的沟通上面哈。我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觉得这样做是对还是错？你就比圈跟叉，好不好？你觉得说，哎，我这样的描述是对的，我跟孩子这样沟通是对的，就比个圈。圈的时候要超过你的头哦，哈。那打叉的时候就在胸前，哈，免得你弄了一个绕圈还是叉。OK 哈，圈要超过头哈。请问。我和青少年讲话的时候要尽量在早上讲话，我在早上跟青少年讲话，圈还是叉？哎，为什么起不来？起不来，很好，好，然后会有起床气哈。好，第二题，等他们不会分心的时间哈，能够比较专心不会分心的时候，才和他们约时间谈一个重要的事情，圈还是叉？圈也有差哦，好，也有差。好，第三题，我要禁止青少年咆哮、甩门、哭泣，或者说等你平静下来，我们再继续谈。就是说我不准我的青少年给我甩门呐、啊，好咆哮啊，大声的讲话啦，甩门，好甩门，好哭泣哈。然后还有就是说，我要跟他讲啊，说等你平静下来后，我们再约个时间好好谈一谈。你们觉得这样是圈还是叉？叉也有圈，好，哎，思考一下哈。好，再下一题，我要跟他面对面的交谈，看着他的眼睛跟他交谈，圈还是叉？哎，看着他的眼睛哈，跟他面对面的这样谈话，圈还是叉？圈。OK， 好，你看我跟你们讲话一定要面对面看着你们的眼睛，对不对？哈，好，下一题，嗯，我可以问我孩子一般性的问题，比方说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圈还是叉？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好，我问，你们没有比的是代表什么？搞不清楚，怕出错。下一题。当你认为青少年已经讲完了，你就开始说你的想法。他讲完了嘛，哈，那我就开始讲一讲我的想法。圈还是叉？叉圈叉，好，都有哦。哎，不要偷懒啦，比一下啦。好，再来。假设哈，你知道他们会说什么？ 好，因为你都知道他们大概会说什么，因为你自己也经历过青少年啊。轻还是差？差多，好，差多啊。有两题是大家意见很共同的，好，第一题跟这一题。好，再来，当他讲到一件他困扰他很久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幽默一下，跟他开个玩笑。差，哎，你非常有把握，为什么？不能乱开玩笑，你孩子多大？没有孩子啊，还不会讲话。对，可是你真的答对了耶，真的。青少年，因为我们有时候平常这样，我们就幽默一下带过去。青少年，因为我讲的一句是讲他讲那个困扰他很久的事情，不是普通的时候，平常的时候你有时候真的需要跟他幽默一下啊，给他一个台阶走过去就算了。但他讲一件他困扰很久的事情，你就很认真了。好，对，你看他开个玩笑，他就以后就不要跟你讲了，你完全不懂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态度？好，你看青少年哦，说我们不小心就犯错了哈。再来，对于某些事情，你需要一再的跟他说清楚你自己的看法。对，有些事情你要一再的告诉他你的看法是什么。你们真啰嗦耶，你怎么可以一再的跟他说，讲一遍就好，来讲这么多遍。插对了，插对了，哈，没有经验，对，因为你讲一百遍，这你就知道，你要跟他讲很多遍，他还是不听，对不对？可是你就觉得很重要，还要再讲，对不对？你就知道这一条路其实是行不通，你要换别种方式了。哎，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哦，哈，因为我们常常说，我需要再讲，就是因为你上次根本就没有照着做，你看你都没有改变啊，所以我才需要一再讲啊。他说，可是你讲过就讲过，我儿子常跟我说。你已经讲过了，你就不要再继续讲第二遍。可是你又没有改变，我就以为我还需要讲。好，其实不是，是他没有改变。你说啊、哦，我知道用讲的没有用了，我应该换一个方式。有没有别的方法？像我常常就是说，爸爸你去跟他讲，爸爸跟他讲就有效。同样一件事，为什么他讲有效，我没讲有效？因为我们女生喜欢讲细节，哈，男生一个大方向讲出去，他就服了。然后我听得懂爸爸讲的话，我比较听不懂你讲的话。哎，请问我讲的比较多，你反而听不懂；他讲的比较少，你反而听得懂哈。好，换个方法就有用了。好，再来，在他们出现某一些行为以后，你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差，这一题大家有一致，其实全部都是差了，我刚刚问的全部都是差。好，你说面对面直视他的眼睛，我们对一般的人我们是要这样，尤其心理学里面同理心很重要的嘛，就是你要跟他面对面看着他跟你讲话。但对青少年，你这样一对他讲话，他就紧张了，然后他就会回避你了，就不一样。那我有请牧师帮我们印，对不对？好，这个有一个，我在那个台湾有个杂志，哎，已经给你们了。对，当然不能先给啊，先给你们看了就都比对了，所以等一下会发给你们。那个是我在那个最近的一期，就今年台湾不是最近四月号，台湾四月号的一个杂志叫做《康健杂志》哈。那他今年四月号刚好他都是谈青少年，那里面他有访问我的，大概有四篇文章是有访问到我，所以之后他出来就寄给我嘛，我就从头到尾好好的看了一下这一本，然后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又讲到。我们跟青少年讲话有12件该做的事跟不12件不该做的事，我做了一下哈，我发现我犯了很多错耶。哇，结果我来美国之前哈，我就写一封信给我儿子跟女儿嘛，因为我们要出来这么久，两个月起来我们要写遗书啊。真的呀，哈，写遗书，然后还要写另外一，我还写另外一封信，是分别写，就是写给他们两个的信啊，跟他们写一些我们心里的话这样。那我其中有一段就写到这个，就说我看了这一期的康健杂志以后，我觉得我犯了好多错误，妈妈一定要跟你道歉一下。好，你做我的小孩还蛮辛苦的，我是诚心诚意的说，因为说真的，因为我儿子也是学文的，我女儿学文的，哈，然后。我儿子读哲学特别的困难，所以他在学习上面他对哲学有兴趣，他才会去读这个科这个系嘛。可是哲学本身有一些部分是他觉得很容易通过的，像逻辑这种东西。可是有一些部分他觉得很无聊，他根本不需要学什么易经啊这一种哈。那所以对他来讲，这个学习历程有遭遇到一些困难。那对我来讲哈，我很难忍受，我就觉得 读书就要非常的认真，因为我的背景是这样，是好好读就有成果的哈。那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是广泛的涉猎各种书，但他不一定是在他的本身教学要考试的科目上，他很认真的去对应付。就我会发现到，我就常常要去摇动他，就说这个观念不对，应该怎样怎样。可是到最后，等到现在他长大，我发现我自己被上帝摇动，就说原来我活在一个框框里，是个比较小的框框。上帝透过这个孩子让我发现，其实上帝给每个孩子走的路是不太一样的。好，那在就我后来我也在回想说，你看，有一天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我的孩子哈，其实是照着我们常常为他祷告的那个方向在走的，因为我们很少为他的功课祷告。从他们小时候哈，我们很少为他们功课祷告，我们就为他们祷告，就说快乐、健康、爱上帝。哎，结果这三样都达到了哈，那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好，为什么有时候还会流眼泪说，哎呀，我孩子将来会不会没饭吃啊？啊，那个读书读的那么这么辛苦啊哈，然后将来会不会有问题啊？没有啊，哎，好像我后来就是真的是被上帝摇了以后，发现到不是哈，他真的是健康、快乐、爱上帝。好，我们来美国的这个时间，他是在带那个高中生，好，他是带大学生，那他带高中生有一个旅行哈，然后他做他们的那个活动组的组长，就是要帮他们安排很多活动，然后他带他们去溯溪什么什么之类的哈。对，那他的辅导就写信跟我们说，他觉得他非常的负责，非常的认真哈，然后很有领导之风什么的。所以我在美国收到这样的信哈 ，email， 然后觉得好安慰哈，就说哎，上帝真的对这个孩子有他自己的那个方式哈，就是让他成长。那对我们来讲哈，就是最后我们看一下那个最后的那个啊，再来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观哈。我们的传统价值观是养儿防老，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与妻子联合哈，那真正的那个一辈子的是妻子，是夫妻这一代，儿女是一定会离开父母的。好，曾经有一个老师就教我们做一件事，他说你把你的手指头，好，就是中指，请旭龙来示范。好，你站起来吧。就说中指，好，你把你的中指合起来，弯着，然后合起来，其他的几个指头合着哈。那他就说，这个中指合起来代表结婚了哈，我们结婚了。好，结果呢，你现在你把你的大拇指打开，很容易，对不对？其他的都合着哈，对，其他都合，大拇指打开很容易。好，这就告诉你说，你会有一天你要离开你的父母，你结婚了，你就会离开你的父母。那现在你把其他都再合起来，把食指打开，可以吗？也很容易，它这食指代表你的手足，你总是会离开你的手足兄弟姐妹。然后现在我们来试试看，把你的小拇指打开，可以，也很容易，因为这代表你的孩子，有一天你的孩子也要这样离开你。那你试试看，你全部合起来，把无名指打开，你打得开吗？你其他要合得紧紧的 ，no， 中指要弯起来，打不开。好，那这个无名指是我们戴结婚戒指的手指头，所以你就是啊，这就是夫妻，夫妻是不能分开的，一辈子的。好，其他的这些关系呢，是人生的短暂的时间。好，哎，你要合紧哦，你的那个中指要合紧，中指合紧，好。对，所以我希望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每一次你想要介入你孩子一些人生的价值观，好，一些很深刻的，当就是说在孩子小时候我们要教导他们，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可是有很多不是绝对性的东西，好，我们要尊重孩子有他人生的路哈，那他将来是要离开。然后呢，那个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哈，那个我们华人的是说要显亲啊哈，但是不是哈，有时候我们的心里会有说，我怎么养到这样的孩子？哈，甚至有一些很好的传道人哈，我们的好朋友，他孩子可能得了精神疾病，或者有的孩子意思，那生出来小的时候就有自闭症。现在在这个社会里面是越来越高的比率哈，有些孩子他就是在青春期得了忧郁症、躁郁啊这些哈。对，就是说，这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我的孩子让我很丢脸。好，这些我们要把这些观念都要拿掉。这样的孩子在我的家庭里，上帝允许他有要我从这上面学的功课，有我的生命要被锻炼成金金的那个过程。 好，我们用这样的眼光知道上帝才是我们的主，不是命运在拨弄我们。好，然后呢我们要孩子像我吗？说不孝子，好，不像父亲的孩子，好，不是，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的要像基督。好，我们往下跳到最后的结论。所以最后我们知道人生其实只有一个任务，这是毕德森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人生的任务就是成长。有的人说人生任务就是服侍主，好，服侍主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好，一个怎么讲，服侍主也是让我们就会成长嘛，会学像基督。好，他人生任务是成长，就像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还有耶稣的那个成长，好，耶稣的青少年期他就是成长，对不对？那以弗所书讲到我们成人也是成长，而且长到哪里去？长到像基督。好，所以在生活里面的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这样子去体会的。好，好，那我想我就分享到这边，还有一些时间就给大家可以做一点回应或者是问题。那牧师要不要先帮我们发那些？已经发了是不是？好，好。如果都没有回应，我们就可以早一点休息。老年哦，你说那一张吗？啊，这是我儿子女儿，你看我儿子也很像女儿，对不对？他现在把头发剪掉了，这是他大一的时候，刚刚读哲学系的时候，就要有一点哲学系的样子。好，现在要把他剪掉，看起来像高中生了。我往前面一页好了，刚刚有人说那一页他没有看到那个。哦，对，再往前一页。好。在青少年是痛苦，对中年人却是不自然，因为中年人总是觉得我已经够大了。好，我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好，就是有一个心情哈，很有意思的一个心情，就是我那时候大概三十几岁，还不到四十岁，我发现我皱纹哈，就是很多，然后呢，白头发，其实我非常多的白头发，我是因为跟青少年在一起，所以要染头发哈，然后我们家族的遗传，整个都差不多都要白掉了哈，那结果呢，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惆怅啊。哇，怎么老了，而且我一天好跟年轻人在一起，那年轻人会不会不要我了哈？可是后来哦，就在那一天里面哦，就忽然间有个念头一转呢，就想说，其实哈，我跟我六十岁、七十岁比起来，我现在简直是太年轻了，哈，真是太年轻了。然后再想一想，如果跟我那个将来到天父那里去，对不对？我现在叫做胎儿期、胚胎期，对不对？好，胚胎期，对。所以我们真的就还是上帝的小孩耶，还有很多的机会要被上帝修理修理的。上帝就是那个小孩，就是上帝那个就拿来修理我们的。好，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要谈的。好，牧师。对，我觉得牧师问这个问题哈，就是其实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也要学习用他们的脑袋瓜来思考事情哈？那么其实我就觉得说，不只是我们家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是放在一个整个大的那个范围里头啊，整个的那个社会其实也都在做这些变化嘛哈，所以我们也需要常常的被这样子冲击。那我们的孩子需要我们引导他们也做逻辑的思考。好，我们也要用一些方式啊，引导他们做逻辑思考。那我们的孩子冲击我们，也会跳脱一些框框去做像后现代的这一种解构的方式的思考哈。那这个是双向的啦，对，这样才会有意义，才能够可能有沟通。那我们在具体的生活里面哈，因为我们自己也蛮特殊的，我们是因为做学生工作，所以我们是根本就是沉浸在这个氛围里头，好，所以会有些我的朋友就会跟我说，你根本就不像个大人。好，还有觉得我讲话的样子啊什么就不像个大人，那没办法，因为我就是活在那个里面啊。那这个也有很幸运的地方哈，可以跟他们就有很多机会可以对谈。那有一些东西呢，就是我们虽然有你的语言，但是是我来影响你的价值观。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个语言哈，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本来要影响你的价值观，因为我还是用我原来的语言，你就是没有办法了解嘛。就好像过去我们在台湾，每一次我们办布道会，我们很喜欢办的就是创造论与进化论的问题，好，然后上帝科学与信仰的问题， 好，就是谈这种，可是现在他们一点这种一点兴趣都没。他喜欢谈的是什么？就是怎么找到自我。所以现在我们的布道会里面常常是透过爱情这个专题，或者认识自我这个专题，好，或者生涯规划，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去引导他们再去思考到一个更大的范围。比方谈爱情，因为谈起来是谈爱情，对不对？最后他们发现到，原来真爱在上帝那，原来我需要跟上帝先好好谈一场恋爱。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布道的题材了。好，那就是我用你的语言，可是我可以引导你去做那些思考。旭荣来前面，拜托。好。
那么所以怎么来就是说尊重孩子，关于尊重孩子，因为我们孩子才6岁，实际上他很多事情不像青春期的大了，他能够自己解决，那我可以尊重他，很多事情先问。那我们孩子6岁，他吃饭的时候呢，我太太呢拿什么菜给他，问他要不要，那我们女儿呢就说那我不要 OK， 你不要就算，那又拿一个另外一个东西，你要吃这个吗？ No， 不要，又放回去。那么这一顿饭下来，可能他什么都吃肉。那么我的方法呢？他不在家的时候，他上班回来晚了。
你什么都给他吃？
对，我拿过去的东西放在那碗里面，他没有说肉的，全都吃了。
所以他也会吃。
那如果说到他们说我要尊重他的话，可能我的孩子是长大。
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这两个不冲突，尊重哈跟那个教导管教了哈，这两个其实是不是完全冲突。对，不过你举的那个例子哈，吃饭的这个例子哈，对，就是我们如果讲这个例子的话，它也是一个比较相对性的。好，就是说那个孩子他可能现他，我觉得你讲的很有趣，他在妈妈的面前就是会选不要要不要，在你面前就是还是可以吃得下去，什么他还是吃下去了。要我武力，最后还是逼着就吃下去，可是吃的不是快乐的吃，所以也还是不营养哈。哦 ，OK OK OK， 好。快乐跟你在演还是很快乐 OK， 那就好啊。好，所以其实都还有两边要调的地方。不过我就讲说，那个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是需要规范，规范就是他安全感的来源。好，不过规范什么东西好是很重要，比方说危险的事情，好，有一些东西对他确实是有危险，或者有一些那个价值观哈，比方说你说来教会，你说你可以不去还是要去，不能，我就像上学一样，我就是还是带你来哈。但是有一些东西哈，其实他6岁，他也是有很多是他自己会想要有自己的想法跟选择了，对。不过我是觉得在教养孩子的上面哈，千万千万不要被教养的问题变成夫妻的问题，对，这一点要真的是要很，对对对。 那常常教养的问题呢，其实不要变成夫妻的问题，但是可以变成什么，我们夫妻沟通的那个最好的管道。因为我们会有这样的，你们俩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一定也有你背后那个你原生的家庭哈，带给你的那个就是好。那还有一些是我们每个人有我们俩我们的那个个别的风格。好，因为我们讲风格，你们有没有听过 DISC 这个东西？好，就是说我们有的人是属于快动作，有的慢动作，有的是任务取向，有的是人际取向，哈，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差异。好，那所以夫妻其实透过孩子，我们也可以学习很多互相的协调互补。对，所以我想你们的孩子哈会蛮幸福的，因为他的那个爸爸妈妈会提供一个很不一样就更丰富的那种环境让他学习。那我们同质性是非常非常高，所以我们不会吵架，我们结婚快已经二十几年快三十年，我们不会吵架。好，可是呢我们可能就是太多东西都是很太相似了啦。好，那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的这个差异性哈，那个好处就是孩子可以经历到一些更丰富，但是就是不在情绪里头打仗，这点是很重要。对，那像那个孩子吃饭这件事哈，你可以让他都吃，但你可以有很多方法，你可以用武力逼他吃，对不对？可是他就一边吞着眼泪，那个饭吃下去都不健康了。好，那你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我说我有时候想起那个孩子小时候，像我住在陈浩那里哈，我就看到他们家很多东西，我就突然勾起我很多回忆，你知道吗？我想这个爸爸妈妈好有创意哦。好，走到他们家的客厅就贴一个娃娃，那娃娃还穿了衣服，还头发怎么弄啊哈什么的。我就想到，哎，我有一年我们在香港读书哈，那个房子很小很小，那个学校只提供我们一间房间，四个人要住的。好，那可是呢在那个小小房间里面，我们就互动出非常多的东西啊。我也是墙上就贴一个娃娃，那个娃娃是我女儿躺在地上，我就画她的身体轮廓，然后那个小孩子就帮她穿衣服啊什么，然后呢我就在旁边就放卡片啊，就这是手，然后英文 hand 哈，然后中文手，她这样认字。那我女儿会拿一根棍子哈，就是站在前面说，你们当学生我教你们，这是眼睛爱，那是什么什么哈，就他就我就贴在那个墙上嘛，他当老师教我们什么什么，就想到我们小时候带小孩子的时候很多的创意，哈，那就透过这样带孩子，就是其实你教他，小孩小的时候你可以有非常多的那个，好像小孩吃饭，他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哈，但是小孩不吃红萝卜，那我就怎么样呢？把红萝卜切片哈，然后就刻他们的名字 ，Irene 我就给他刻 Irene 哈，那我儿子叫 Moody 就 Moody， 他吃饭的时候那道菜炒出来，他就挑他的名字挑出来，然后吃，他就吃掉了。你看做小孩子。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好有成就感哦，我们可以有很多方。然后他很多东西不吃的时候，我就说，因为你的肚子里面没有彩色世界了。你看你吃了红色的红萝卜，吃了黄色的玉米，你都不吃这个青豆，它都没有彩色世界，你肚子里没有绿色，好可惜。哇，就开始吃了，怎么这么好骗哈、哦？然后他吃那个鱼皮，不吃鱼肉。他说那鱼好可怜，到你的肚子说我的皮，什么？我的肉呢？我的肉呢？哦，他就好可怜那一只鱼哦，他就吃了。所以我就到青春期你就觉得很挫折，就说你也不能这样哄他了，你也不能这样骗他了、哦、所以孩子小的时候确实有些东西你要建立他更宽广一点，他什么都可以吃、哦、然后呢他有像穿衣服也是嘛，他可以选择，你就知道、哦、他有一些他的偏好，反正我们也可以偶尔把他就说那我们今天来装扮成什么东西、哦、就是你尊重他，可是你也让他有一个对有一个更开阔的一个可能性，好，对，这是不冲突的。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不要太执着，太固执。我一定要用我的方法，怎么样控制他？孩子哈，有一些东西他会到他长大了以后才发出来。因为我们在做那个青少年的工作哈，都到高中的时候忧郁了，因为他从小太完美主义，什么东西都是被要求的，一定要做到最好。好，因为他高中发病了，但是同样的环境不一定每个都会发病哦，因为他多少还是有一点生理那个。好，就是基因的问题或是什么啦，但是就至少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尽量提供他比较丰富一点的哈，开拓，不要被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人限制住了，我们的经验很有限嘛，好，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教会里实在是太幸福了，好，因为教会就是一个最好的环境，好，让我们的孩子他可以有一种，他不只是自己的家庭一个封闭系统，好，他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大家庭。好，所以有些东西我管没有主日学老师管得好。好，所以我自己做辅导的人哈，我那时候我怀孕的时候为孩子有两个祷告，我两个孩子怀孕到现在我还都这两个很重要的祷告，一个就是说求主让我的孩子这一辈子都有属灵的导师， 因为我到五十岁了，我都还有属灵的老师。好，第二个，我希望我的孩子有个同心同行的伴侣，将来他们长大了以后，如果可以进入婚姻哈，那我希望那个婚姻的对象就是他可以同心同行伴侣，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我觉得我最觉得宝贵的。好，那刚好呢，我同心同行的伴侣跟我的生命的导师他都扮演了哈。那我另外我在我的办公室哈，有我非常好的主管，我也是好像我的老师一样哈。然后我有我的，我在做编辑，然后我的有些作者成为我很好的牧者跟老师，所以我会觉得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一生都有，不是都在我的身上。因为我常有发现到我辅导一些学生很顺利，好，因为他们跟我讲话，他们就很顺利讲。可是有些人，我儿子不会跟我讲，我儿子女儿可能他会愿意跟他的某一个辅导讲。好，那我就觉得说，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把这个整个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就是基督的肢体哈，我们在这个整个身体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家长彼此取暖啊。好，我们不会因为听了一个演讲，我们多看了几本书，我们就变成教养高手，诶，问题还是不断的出现。可是我们因为在这个团体里头，我们会互相的扶持。好，或者我们在某个地方受伤了，诶，另外一个人就跟我说啊，我儿子也是有跟我这样子的好一个过程啊，不要，没有关系，孩子会长大，我们为他祷告吧哈，这样，那你就会有一个好，就是有这样一起成长一起扶持的一个环境是很好。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刚刚你们提这个问题哈，对，回去还可以好好沟通，然后团契里面可以诶一起谈一谈，听到别人不同的经验，就让我们不会受我们过去的很多的背景哈就限制住了。 OK， 你要不要讲什么？
嗯，其实我不应该占这个时间，我只是想有几个这个做二十几年父亲的学习吧哈。我第一个就是一个感想啊，我到现在还是战战兢兢啊，就觉得我也不敢说我就是一个成功的父亲啊。我是有一个感想，就是做父母亲需要学习，我这是好多年以后才懂的哈。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就是在学校念书，我们都没有学怎么当父母亲，学校没有给我们这个课程，然后就生了，自然就长大了。那我们用什么方式当父母亲？就是用上一代的人怎么教我们，我们就怎么教下一代啊。就觉得，哎，爸妈也是这样把我打大的啊，把我骂大的，我也没怎么样，你为什么就会忧郁症啊？那我们可能要，我自己觉得啦，我后来就觉得，哎，我有个幸运，就是我没有爸爸，我从小长大没有爸爸。以前我觉得很不幸，哎，后来就觉得这也蛮幸运的，因为没有那个错误的父亲的形象在我身上。那我怎么办呢？我只好拿圣经的天父来学习。那但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像天父，但是我就有一个典范，而且那个典范是完美的典范啊。那我尽我所能来学习，所以我慢慢发现，其实我们做爸妈的，就是有一个概念，是我们一定要学习，因为环境不一样了，你不能用说我爸怎么样，你怎么不能怎么样啊？不能再这样子了。就像我们的上一辈在台湾就是。日本的军国教育的真的是打骂长大的，可现在这种社会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在美国更不行，又被告的，不是吗？他们孩子很有权利的。那当然不是为了这个，而是我们真的要不断的学习啊。做父母亲不是天生就会的，而且我们天生就不会，而最好能够忘记我们上一辈怎么教导我们，我们要全新的学习了。那还有就当父母亲不能讲效率的，孩子的那个生命的成长，我们很多工作都是被要求效率，那我们的工作压力底下的生活，我们也常常觉得孩子最好就是照我们的规矩来，不要给我出什么 trouble， 不要那么搞怪，一切就是中规中矩长大最好，可是一定不是这样子，生命就是很多麻烦的，你要准备好这个时间跟心力，要不然就不要生。好，生了你就得这样子去浇灌它。所以啊，最好就是，真的你要预留很多时间的，你才能够有那些创意，否则你大概就是一道命令一个动作最好，完全照我的命令长大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就不是这样子的，孩子，我们中国文化是认为说孩子是父母的延续。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还是属于上帝的。 所以啊，孩子可能会有我们的一些遗传，可是他是很独特的，他还是有他的独特，而且你要去发展他的独特。好，我只有几个，因为我长期做学生工作，是学生教我的。要注意一件事情，孩子慢慢长大哈，你现在还小的时候，你可以命令他什么哈，他要听你的。我发现很多父母亲，孩子到中学年代的时候，你剩下什么筹码？你只剩下钱，给他零用钱跟假日，你可不可以禁止他出门？我发现很多父母亲哈，到中学孩子中学以后，他就不晓得该怎么教养孩子，那就只剩下两个筹码。你如果不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不给你什么，不给你零用钱，或者他犯了一个错，我就扣你半个月的薪水。我有个学生哈，就有一个他是高中就离家出走，而且离家出走是真的哦，就不回家了，两三年不回家。后来因为他信了耶稣，他觉得这样不对，才回家去。就回家去还是一样，他有一天就哭着脸来跟我说：“王哥，我的父母亲为什么对他们在我身上的爱那么没有信心？”他们爸妈就是这样，什么动不动就是拿钱要挟他，所以他们姐妹两个就是这样，既然你们要挟我，我就不靠你们的金钱，他们就离家出走，自己打工赚钱过日子，这样你总不能管我了吧。所以在我家好，我从孩子很小我就得到一个概念，我如果答应给他零用钱，是做父母亲本来就应该教养给他的，所以在我们家钱跟他的表现完全没有关系。我让他知道我们的关系是一份爱的关系，信任的关系，不是交易的关系。所以我们家孩子做家事是理所当然该做的，他不会因为给我吸个地板扫个地我就多给他几块钱， no way， 不行，这是你本分就应该做的。那你犯了错我也不会扣你的零用钱的，因为我们的关系跟钱没有关系。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我们那有时候到了中学阶段，你真的好像觉得你手上没什么筹码，你打他也不是，骂他好像也不好，到最后只有是扣钱，要不然礼拜天禁足啊，不准出门，这也不是办法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真的你要多有耐心，多有耐心就是你要预留一些心力，你要慢慢把他当个大人这样子来对待他，啊，你要他负责任，最好办法就是你把他当大人看。你一直把他当小孩看，可是又要求他像扮演个像个大人一样啊。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就是不要拿他跟隔壁的那个大哥哥做比较。好，人家考上什么学校，你在什么学校？我觉得最好不要哈，你孩子有他的自尊呐，啊，他跟表哥比，跟堂哥比哈，人跟人是不能比的。更不要拿成就来比较，这只会损害他的自尊心啊。我们小时候不都是这样被逼长大的啊？我们都很讨厌啊，他是他跟我什么事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件事情啊。这个孩子在上帝面前是很独特的，你要去发展他的优点啊，然后帮助他能够减少他的弱点就好了，单独的对待他，教养他。那么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要很小心哈。特别是啊，我发现那种在社会上高成就高地位的父母亲，常常受不了自己的孩子不如自己的成就，或者是不如隔壁家那个人某某教授他的儿子的成就。我觉得这个很小心。我当然不是说我们就放任不要管他，随便要不要念书都不管他，倒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真的能不能接受说我的儿子哈，他就不是念 Stanford 的，他就不一定要去 Harvard， 他可能就是喜欢搞艺术，那他就喜欢音乐，你可不可以接受呢？就让他按着他的喜悦来成长。我不晓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困难很困难的，特别是对如果你在社会上是高社会地位高成就的人，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真的有面子的问题。那这个孩子很敏感的，他非常敏感的。你如果把他当作是这样子，当作你的门面，啊，这很难受的一点。好，所以我们在要求他能够努力用功的同时，你要让他知道为什么，不是为了老爸的面子。我儿子从中学就常问我这个问题：爸，你念微积分念那么多你还记得吗？ 因为他念数学念得很不好，很痛苦。好，嗯，念这么难的数学有什么意义呢？然后我姐妹跟他说，对，我现在都忘光了。可是他可以训练你的头脑。那念到高二了，还念那么难的数学，我拿来看你，对啊，中华民国政府在干什么？念这么难的数学干什么用？他将来根本不会用啊！到超市，只要简单的算数就可以过日子了。为什么要念微积分呢？我也找不出什么理由回答他了。我最后只有跟他说哈，我们在这个体制也没办法啊。那爸，为什么要念那么多书？我说，在我来说，只有一个目的，发展上帝给你的才干，好让你将来可以服务更多的人，不是为了赚大钱，不是为了什么地位，你能够啊把上帝的给你的能力发展到极致，然后去服务别人。那如果你很努力用功，就到这样，老爸可以接受。我只是没办法接受你不用功不努力，好，这个上帝给你的才干，你居然把它埋在土里面。可是努力了，你就只能这样。不如你老爸吗？没有关系，只是这一方面不如啊，他有很多地方比我强得多啊，我们可以接受吗？啊，这当真要想清楚，你到底为什么养小孩？养小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好，真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难，而且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放手容让说，孩子就是长得跟我的期望不一样，他长出他的样子来。总有一天我们会老啊，我们会死，好，他们要过他们的人生啊，你不能老是这个。我会这样的观念是因为我有个好朋友，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朋友，结果考大学的时候我们台湾有分两种，一种就是一般的联考高考，一个是军事联招，军事学校另外考试的。就他考完以后，他考上台湾有一个叫清华大学，大陆也有清华大学，他考上第一志愿，他最想要念化工系啊，他功课很好，他很用功，他考上了。可是他考完以后，他老爸逼着他说，那你给我去军事联招也考考看，就逼着他一定要去考那个国防医学院的医学系。那我们就跟他说，同学，你去考嘛，没关系，干嘛跟你老爸怄呢？你就随便乱写嘛，好，答案都对，你就故意跳一题啊，就全错了不就好了吗？你就有个交代了嘛。结果我们那个同学愣愣的，他就真的这样回答，他以为他两个月没念书，因为隔两个月才考，他以为这样已经考不上了，结果他是考上。他爸逼着他去念医学院，你知道我好多年以后，十多年以后再碰到他聊天嘛，我就问他说，你跟你爸怎么样？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他从踏进国防医学院的大门的第一步开始，那一天开始，他再也没有跟他父亲讲过一句话，他在外表顺服了。他内心背叛，那你要这种父子关系吗？好可怕啊！你到底得到什么？你知道就是失去儿子啊！我觉得那个老父亲也很可怜啊。那这个儿子更可怜，他做了一辈子的医生，是他毫无兴趣的，他很痛苦的在当医生。那我说，因为我们有退役的年纪了，他说我一退役的当天，我就要去成立一个化工厂。你看多可怜啊！他都已经60岁才能再去发展他人生的梦想，我们真的要过这种人生吗？你要让你孩子过这种人生吗？好，想一想，想清楚。这样我再说，我不是叫他们不用努力鼓励他们努力用功，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慢慢去发现他的兴趣，上帝给他的特长是什么，然后去发展那一个，也许不是你的想象，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好，我不要讲太多了，时间到了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好吧？主啊，你知道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其实我们的内心是夹杂的喜乐，有时候是挣扎，甚至有时候是痛苦。但是我们在这样的复杂的世界里面，真的有压力要求生存。但是求主也帮助我们，对教养孩子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主是把这些，你是把孩子交在我们的手中，暂时的照管他们，有一天我们都要把他们还给你。主啊，求你帮助我这些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他们孩子还小，有的人也许还没有生出孩子来，有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但是不管如何，孩子永远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牵挂。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教导我们， 让我们做一个称职的父母亲，就要让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要错误的影响我们，不要因此错误的影响了我们跟孩子的那份爱的关系。愿你祝福我在座的这些亲爱弟兄姐妹的每一个家庭，让他们的跟下一代不管多大多小，主啊，愿你的爱你的祝福在他们的当中，让每个家庭都活在你所期待的那样的幸福喜乐，但是又在你眼中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才干尽所能的发挥出来的这样的家庭生活里面。谢谢主教导我们，求你继续教导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门。